大家好，谢谢大家来到关雅迪屋外西尼玛，我们这一系列的线下的播客加电影的活动。今天这场尤为特殊，但是也算是第二次，好像是不看片，直接映后，直接聊。上一次是《繁花》，也是《繁花》剧集。
对啊，因为这个那个奈飞版的这《三体》，它有8集，1集1小时，8个小时，你也没法在电影院里放，
关键是
而且你还侵犯版权，
没有版权，
没有版权，
哪怕像那个《繁花》，因为这个泽
放
农公
点片
司，
花什么的。
哎呀，那都跟泽农公司要打交道，后来都放弃了。我分别在这里曾经跟李爽在上海跟程亮导演，我们聊过剧集，映后就直接上来就聊，跟今天一样。感谢啊，北京今天下起了晚上的小雨，还是现场来了20多位的朋友，感谢大家支持啊。那我们今天就话不多说啊，今天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重要的现场这次活动的嘉宾，一位是多年啊，这两位都是20多年的老朋友了啊，张小北导演、编剧啊、影评人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啊。然后这今天很重要，严鹏，电子汽车老师，好像咱俩做节目很少哎，
很少，对，
咱俩以前都是工作交情。
对，
我们今天这个由头没有别的，网飞 Netflix，然后3月21号上线。咱们仨应该3月22号都看完了，理论上当天就看完了。
对，我是当天他上线之后，我是当天熬夜，然后全部看
我第二天剩2集，第二天
是
实在
吧？
那天晚上太
对。那么在24小时之内，我们仨都看完了。其实有很多话想讲，但是更重要的，我们仨也都很好奇。今天至少在座的，应该在这个时候来到现场，一定也有话想听我们讲，自己也想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所以大概今天的活动流程，其实也就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也希望大家踊跃的参与，举手拿着话筒，然后把你的想法交流录到我们的录音机里面。然后下半部分就是大家基本上是畅所欲言了，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你一嘴，是吧？七嘴八舌的就聊起来，好吧？那要不请那个大概从时间线上，是不是严鹏老师能不能先把这个项目的原始这个时间线，这个项目就是网飞版的这个项目的时间轴，大概按你参与也好，或者你比我们俩应该知道的更清楚，把这条时间轴先给大家捋一捋，到底这个项目怎么走到这一步了？好吧？
行，我就大概的这个说一下，因为也不是就是全程参与，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对海外的这块儿的嘛，对，所以我只是也是一个大概的了解，其实很早就是，这个游族拿到《三体》的永久版权，从张一帆那儿，对吧？然后呢，当时我还是那个电影版的那个责编，就是
那是哪一年？
2017、18年应该是，对，18年吧，应该主要是18年。
明白了。
就是当时呢，是张帆那个版的，其实需要比较大的调整啊，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啊，甚至要补拍这个呢，
那一版
是，
还是个电影剧本
对，然后就是做了很多工作要补拍，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同时应该说在2017、18年就已经在跟海外的这些在联系了这个版权呢，所以这个很早，然后我告诉大家，几乎可以说，海外的这些好莱坞的啊，肯定都是主要就是好莱坞的这大导演或者大的这些比如平台这些制片公司，基本上都接触过了，包括大家提的什么诺兰啊，但是可能这个牛蛙可能当时没有太那个，
没有，
哎，
他当时还不在候选名单里。
对，他可能还不在就是一线的这种的这个啊，但是一线的大导演做过科幻片的。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当时也别管它是什么五大六大了，
对，
就是这个电影公司，包括当时的几个平台 HBO 啊，然后这个就是奈飞啊这些，基本上就全接触过这个一轮了，也就是说都给他们这个推荐过，
那时候谈的是剧集和电影一起谈，
就是可能不一样，因为你看有的导演他就肯定他就只做
电
电影，对。那有的平台呢？你比如说你要跟
HBO 什么
对
的，肯定
HBO 奈飞的，那剧集的可能性肯定是更大的，对吧？HBO 它作为一个电影，对它意义没什么，对，所以就是肯定是各自都不一样，所以就当时没有确定说到底要做什么样的这种形式，就得看谁对这个感兴趣，感兴趣的其实不少，但是呢有各种原因，有的大家想想这种这个顶级的导演，对吧？手头都不缺项目，每个人恨不得都。恨不得一二十个都有可能啊，关键的大项目可能都有三五个在手里，对吧？一个是时间， 人家有没有这个这几年
补充一下，那时候《三体》拿奖是哪一年？
15年，15对，那个、应该已经对已经拿了，
拿奖之后
已经拿了，对
两三年的时间里，
对对对 对, 对，就是跑一圈，然后呢，时间是一个，还有的人家也确实在考虑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他，他有没有把握能把这个东西给接下来，哎，也不是说就他得看这个东西，包括对他适不适合风格啊等等等等的。所以呢，这个其实是都接触过，感兴趣的其实也不少，啊，但是呢，就是真正谈成，据我所知，就是除了奈飞，可能还有一家，那个我就不太确定啊，就是说，也可能是六大里头的电影公司的，就是在有比较明确的竞争的意向，就是真的出价了，出了这个 offer 了，然后可能一系列的这种条件。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要拍的，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东西。你想想，不光是说一个钱的问题，对吧？你的资源的配置啊，等等等等，你要找什么人，对吧？你的甚至演员啊等等这些的都那个什么。其实我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大家现在看的这个奈飞版呢，主要注意到了这个 2DB。
对，
其实还有一个人很重要，莱恩·约翰逊。哎，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莱恩·约翰逊一直在这个的执行制片的这个里头。对，莱恩·约翰逊就是那个叫他那片子叫什么来着？什么就是那个破案的那个，
True Detective，
真爱如雪？
不是，他那个电影就是那个抽丝剥茧啊，就那个的第一部
莱恩
·
约翰逊那个我。嘴巴我说不出来，就是那个剥洋葱那个。
哎，对对对对对对，
电影，
对电影，就是蓝渊逊其实是对这个也很感兴趣的，然后包括就是裴成华，在这里头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他都对这个就是跟奈飞去建议，然后直接就是给到 2DB 啊，然后 2DB 去看了这个原著，也就是说，他虽然是递给奈飞，但是呢，他得奈飞得是。得有一个团队，得有一个负责人，他得确定他想要这东西，奈飞也才敢就是出钱才来接手。他不是说我先买下来我再找人，他也不能这样来做，所以挺复杂的。包括中间好像说啊什么什么签约啊什么的，就是这个。
烙听是哪一年了？
烙听基本上应该是2019年。
OK，
对，就是所以他制作的时间其实没有。特别长，应该说
前期开发的时间比较长。
前期
之后，
对对，前期的就是你看我们其实这两年才知道他啊拍啊，然后什么做后期啊，等等的这个的，就是消息其实前面都没有怎么太多去说，太多去宣传。
这是在他们拍 2DB 拍完最后一季《权力的游戏》
对
之前，是不是就已经确定了？
其实就是肯定是接触过了，但我不知道他们定没定。
之后吧，因为之后 2DB 拍完这个《权力的游戏》之后呢，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个就是《星球大战》的剧集要找我。
对啊，
对
啊。
然后他们当时在那个项目上就是犹豫过，然后后来是在《星战》和《三体》之间，然后他们最后
选择
了《
三体》。
嗯，
那肯定是20年以后的事儿啊。
对对，20年以后的事儿。
对对，
那个。你像这个三体的剧集的剧本开发，就是怎么着也得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对，
然后制作呢，因为正好是在疫情期间嘛，我印象里面制作是在2020年的下半年，2021年，他花了2年左右的时间才做完。然后就他拍摄完，然后那个后面还有那个后期制作等等这一系列，就是从目前看到的这版这个 Netflix 这版三体来说的话，他这个后期制作，稍稍的有点赶，能看出来赶的痕迹。
对对对，包括就是可能。疫情的影响，对吧？还是有的，还是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就是游族其实为了推这个项目，还是花了很多的心思的。就是我在那会儿，他曾经做了一个《三体》的一个解析的一个册子，这个册子大概有这么厚，就是把里头整个的全都拆散了，就是。啊，人物、事件、什么名词、什么什么什么，就非常非常的细啊。
你说这个是不是就后来《三体》宇宙出那版那个《三体》世界观设定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
有这本书啊，这本书就是这么厚，
但是不会没有公开发售，只是那个发售的那就不是那个版了
哦，就是简化版，简化版
肯定是简化版。
但那个你那版是不是也要翻译成英文了？等于最后
肯定是
对，
肯定全都
前期很庞大的一个筹备工作。
对
对
对, 对, 对，
国际化改编这个还相当重要。
是是是，所以就是说，大家可以看，不是说奈飞他主动挑了你这个东西，其实还是一个双方的这种就是互相的这个选择。
另外我插一句啊，就是奈飞后来就是把这个交易敲定这件事儿啊，我认为跟这个《三体》的英文版的出版也有很大关系。
嗯，
因为我看到的我查到的数据里面说是那个《三体》的海外版销售大概可能是1000万册左右，然后英文版呢是卖了那个600万册，但是其中呢有300万册是在美国完成的销售。
哇，
所以说就是。这个
很吓人啊！
对，对这个书籍的这个热销，肯定我相信对这个事儿也是有推动作用的。
他好像登上过那个畅销书榜，
对他在纽约那个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是上过的。
嗯，
所以到最后那最后的时间线，等于我们现在他是2024年3月21号终于开播，等于他拍摄周期是在2023年左右，应该很快吧？
拍摄
啊。
拍摄那个二一年，
可能21年，
哦，拍那么早是吧？
对，
哦，
对，
明白了。
因为那个他们拍的时候正好是在疫情期间嘛。
嗯，那他们拍摄这次大家看到了，就是在经过是应该英国啊，什么苏格兰什么，就是类似这种地方，
主要就是在英国拍的。
对，
对
主要应该在英国，
嗯。那这个是目前这个项目的这个时间轴。小北，要不站到咱俩的角度，你来拉一个更长的时间线，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三体》这个整体的项目上。跟咱俩的个人的渊源，这个是不是就拉得更远了啊？
啊，对，这个更远了，
再拉到从球场闪电开始，是不是？
现在球场闪电就不讲了。那个《三体》，就是我们跟大刘因为认识很早嘛，就是《三体》在出版的过程中，其实是那个《三体三》那个《死神永生》吧，没出版之前咱们就看
了。二《黑暗森林》。
是黑暗森林是吧？
对对对，因为最早是什么？
我记得是那个《死神永生》吧。
肯定是黑暗森林
是吧？
我因为是这样，我们俩刚才为什么说要到球状闪电呢？因为我当时跟小北一起，我们跟大刘花了5万块钱买了球状闪电2年的改编权。后来呢，我们在为什么买这个改编权？其实是因为在之前那个时候，三体一已经出来了，然后我们看了之后，我们当时想，我们就觉得自己可能拍不了三体一，我们也没这个能力。对，然后呢，但是在跟大刘很友好的交流过程当中，大刘也非常友好的信任我们俩。其实是用 Gmail， 他把黑暗森林的电子稿都没有完全没有出版的时候，原始稿发给了我，我就只发给了张小北。所以说理论上我跟张小北应该是黑暗森林最早的两个读者。
我解释一下，你没有发给我，你是把打印稿给我的。
你看我都不记得了。就是，
然后我拿着打印稿，然后
一晚上没睡觉。
对，一口气看完了。然后你知道最惨的是什么吗？离那本书正式出版还有半年多的时间。我看完了之后，
不能跟谁说，对，
没法跟人聊。
对，我当时就只能把自己这个书的故事从脑子里抹去，我才能克制住这个冲动。因为当时他给我发是电子版吧，是那个基本上那次我还查了查那个邮件是还在，嗯。
当时那个我跟雅迪我因为时间很久了嘛，我也有点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我们当时是商量过的，然后也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认为就是说，当时说那个看完《三体》之后，我说哎，这个10年之内咱们中国这个电影是拍不了这样的片子
的。
我说那个既然咱们拍不了，我说咱们也别那个坑，
别耽误人家，
哎，也别耽误
人家，
也别耽误大刘了，
嗯。
我说咱们就别再碰，别打这个版权的想法。
我们俩当时是，如果花5万或者10万块钱，我们俩是可以买《三体》的改编权。这个不是说在夸口，我们当时的确是，我们是主动选择，买了《球状闪电》。
所以这就是真正的损失了1亿。
这是真正的，好吧？但是我觉得我也是，我是那个赚不了那种1亿的人。
我不这么认为。
对，
就是，
我也不这么认为。
就算当初那个，因为我觉得雅迪在当时作为制片人呢，他在这块还是就是很规矩的。就比方说，你看我们买那个就是《
球状闪电》，
不，还再往前早一点，最早的时候是那个《中国太阳》。最早是中国太阳，
对对对对。
然后当时我们跟大刘商量的很好嘛，就是说就是规规矩矩的，然后2年时间，然后那个到期了，我们就老老实实把钱还给人家。然后那个球闪也是，
对。
但是解释一下，
其实您这个就是如果在好莱坞那边，其实就是等于是 option，
对
对
对，
其实不是不是真正的版权费，所以大家要想，不是觉得那会儿版权费那么便宜，实际上他就是买了一个，
其实当时就叫版权费，
不是不是，
当
时
叫版权，
就是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那个严鹏老师说的这个 option 呢是什么呢？就是在好莱坞的这套版权体系里面，这个 option 叫锁定期，
对，
就比如说我给那个作家一笔钱，然后锁定一个时期，然后这个时期我们就是开发开发完了以后，哎，然后那个到时候等那个投资搞定了后，再给作家一笔钱，
对，
这个但是当时当年啊，就是中国科幻那个那会儿真的比较冷门，刚才我还跟朋友们开玩笑嘛，说我们那会儿是中国科幻迷是属于叫又老又穷又小众的这么一个范围。
对，
然后那会儿呢，真的就是5万块钱是拿了版权的，
是的，
这个版权是完整版权的，
是的。
然后还得解释一下，当时为什么哪来这5万块钱呢？是当时我们给亚迪，就是我们开发了一个项目，在那个韩国那边拿了一个奖，拿这个奖金那个买的，
是的。当时是在我大学同学的一个公司里面，我们以那个公司的名义去韩国富川奇幻电影节做了一个项目，拿了个一等奖，号称是1000万韩币的奖金，反正最后等价于我们就换了这么一个版权。
没有，是这样，我解释一下，就当时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奖是10000美元
啊，10000美元嘛。
对，然后折韩币是1000万，
还有税呢。
然后呢，那个我们回来之后呢，然后他这笔钱打过来，不得前前后可能花了点时间吧。然后
汇率变动，
对，汇率变动了。
对，
本来当时那10000美元的折人民币是8万多，
对。对，
后来因为那个汇率变动了，然后里外里呢，就最后到手就变成5万多了。
对，是2008年到2010年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是说轻易就放弃了《三体》啊。这个过程，我跟小北是交流了非常多。那个时候给大刘，那时候家里还是座机，给大刘家里面打电话，经常是他女儿那时候还很小。然后加上他女儿找他爸来接电话。那时候跟大刘熟的时候，一晚上通电话就2-3个小时，就是大家在探讨这个可能性，不是在闲聊天，所以探讨到所有的可能，我跟小北我们聊得也非常多。我觉得我那时候也年轻气盛，再怎么狂想，我们还是按着正常的我们的能力边界去做。所以我们选择了球状闪电，但是我们俩合作的野心也是希望做一个国际化的制作，所以我们把球状闪电当时推到了 Fox International 当时的一把手叫 Sanford， 然后我是去了好莱坞，当时找了一个新加坡裔的英语导演，然后预算是1500万美金，我们锁定了500万美金，然后去希望做一个国际化的制作。而且那时候的《球状闪电》小北写的故事大纲，后来小北也成为这个项目的后来的编剧之一啊。但那个时候我们就把它全部翻译成英文，所以我们当时这个思路还是觉得，《球状闪电》是我们那个时候觉得是可以做的，结果到现在。三体做出来了，球场闪电都还没播，大概是那么个情况啊。所以说小北是
今年有可能播，
有可能，
有可能。那个球场闪电，球场
拍完了吧？
球场闪电这个项目的那个版权，现在据我所知应该是在那个艺童制作那边。
对，
哎，然后那个就是哎，对，就是那个球场闪电的网剧应该是已经拍摄完成，然后制作可能也快完了，应该是今年能上线。
对，所以我跟小北是跟大刘。十几年前的合作，其实的确是在张帆帆之前，但是我觉得后面是我们不做多评价了，因为这个事儿被说了太多了，我也不知道最新的动态。所以大概这第一趴就是跟三体有关的历史啊，感觉像地球往事一样，三体往事这一趴可以过了啊。那终于大家看到了，然后我们要补充一下，腾讯版本上线是去年的这个时候，
对对，
正好一年了哈，
嗯，对
啊，然后大家都是30集的，据说他最近刚刚给大家补充一下，有没有关注到他重新制作了一版？
对，26集啊，
对，
那个还没来及看，
重新那个
现在压缩了是吧？
嗯、
对对对，就变成他是这样的，他重新剪辑了，然后变成了26集，然后重新调色，然后重新做了声音。
听说把一些特别拖拉的戏直接全拿掉了，
因为当去年那个腾讯版《三体》剧集播出的时候，坦率的说是有点赶时间的。就是大家现在回想起啊，就去年那个就上线播出那版那个腾讯版的《三体》，大家仔细回想一下，其实里面的很多声音啊，是严格说来是没有做完的。尤其因为就是甚至都能听得出来那个声音的剪辑接口，就是很明显是属于那种就是比方说那个审查过程中有些台词改词儿了，但是因为演员各种各样原因没有办法重新找回来，然后演员是用手机录完的声音寄回来，然后再加回去的。那个有些台词就是前后啊，就你能都能听出来是有跳跃点。
说现在这个电视剧啊特别逗，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型的点播盒子，所以说它经常会动不动再做一版更新一下。
嗯，
繁花也是嘛 ，HDR 版本
这个
各种。
这个就是
在线的优势，
这流媒体的优势嘛，就是可以随时更新最新版本嘛。
现在我们都有那个家里面，我还刚换了新的机顶盒，基本上也都可以全程把一些重要的卫视频道可以回放，但它那个回放它不会是随时像视频网站这样随时可以更新，所以大家 听完今天的这个活动回去有兴趣的话，可以把这个新的版本啊，就是腾讯版本的，也可以没准再拿出来看一看啊。因为我看这个小岛秀夫的吐槽，就是说你要是没看过原著，你就看 Netflix 这一版；如果你看过原著，你就应该直接去出门左转去腾讯那一版看一看。
但是我觉得那个小岛秀夫的这个反应啊，就是特别有意思。因为从我来说，我为什么就是这么关注咱们那个中国观众对于那个网飞版的这个《三体》的这个反馈呢？是因为就是三体是中国科幻这个 IP 唯一一个就是能够走向海外，就是能够出海的这么一个中国科幻 IP。
对，
而且我觉得可能未来五年之内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可能也只有三体这一个孤立，所以说我就非常好奇咱们中国观众就是怎么样去看待，就是说用西方的视角去重新解构这个故事。我很好奇就是咱们中国观众的一个反应。
嗯，
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例子里面，就是就是我这段时间我广泛的收集了一些这个观众反馈，又包括海外观众的反馈。
嗯，
其实我发现一个共性啊，就是咱们其实严格说来不分这个东西方，而是分成两类，就是只要是看过原著的科幻迷，哎，普遍的不太喜欢那个就是 Netflix 这版的《三体》，而没有看过原著的这个观众呢，就觉得哎
都挺爽，
哎，网飞版这还可以，做的还不错，是吧？就是这一点呢，其实在中国观众的这边呢也是可以怎么来区分的，只不过是说因为三体在中国是畅销书，三体在中国大概三体在国内大概卖了正版就卖了3000万册，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国内的这个就是三体的观众和这个科幻迷和三体的这个书粉，这三者是高度重合的。所以说呢，就是可能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国内的这个观众的反馈呢，普遍的不太喜欢网飞版的三体。但实际上这个反应我认为它不是说东西方或者说中国和国外的差别，而是说是科幻迷和非科幻迷的差别，
或者说看过这本书和没看过这本书的差别。
在
对吧，
在那些国外的读者如果能看到三体这种小说的话，那他一定是科幻迷嘛，
在中国
铁杆科幻迷。
对，
在中国这是因为他的大众文化了，所以说有些不是科幻迷他也看过三体。
对对
啊，
所以说你会注意到刚才我在描述的时候，我把这个三体的那个就是三体这个原著粉和这个科幻迷我是给单独表述的。
对，
因为那个
中国还是不太一样，
就是咱们作为科幻迷来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描述，就是说这么一大圈，哎，这么一大圈，这是叫三体粉丝。
嗯，
然后那个科幻迷呢在这儿。
哎，我跟你说缺了一个圈啊，因为也不是三体，不是现在那个这个网飞版不就三个圆圈吗？
对对对，
你说最大那圈是三体迷，然后
对对
科幻在这儿。
对对对，
科幻里头小圈的。
对，科幻里头是个很小的小圈，就在边儿啊。
对，
对，
怎么样？那就说说这个网飞吧。刚才就说我们今天谈论的所有东西，大家就多一个维度，就是以书迷还是非书迷，这个划分比东西方的划分其实还要重要。
嗯，
对
吧？
对对
对，
因为我不太喜欢现在网上的这种讨论，是说，把这个就是咱们中国观众对于这个《三体》的原著的看法，就是跟西方观众的这种看法就是给对立起来，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而且也是不对的。我认为更多的其实是这个核心，就是很多观后就是观后感的差异。我觉得很多的核心其实是在科幻迷和非科幻迷的这个差异上，而不是在东西方的差异上。
或者这么说，它唯一我觉得可以类比，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有点像你看过《哈利波特》原著，或者说没看过，因为《哈利波特》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几乎都看了。它有一个《哈利波特》的书迷和，当然电影非常非常成功啊，所以它跟它的那个电影迷它的重合度比较高。
或者我觉得有一个另一个更好的那个比喻，
哪个例子？《
红楼梦》。
啊，
因为《红楼梦》的大家知道，因为我也是算这个红迷，《红楼梦》的铁粉跟《三体》那种铁粉感觉就差不多，因为对这个也都非常熟，你随便的动是不行的，而且是讲你是哪个版本呢？你是甲戌版还是那什么？你一上来就高鄂，你就这个成乙本，这不行，你这就是魔改邪门外道，这就是，对吧？所以
那其实就是咱们中国文化里面是《红楼梦》，然后在西方文化里面呢就是《哈利波特》。
对，
然后其实你看，刚才你提到《哈利波特》呢，就是我正好是个反例啊。
嗯，
就是我没有看过《哈利波特》的原著，但是呢，每一部电影我都看了。
哦，
那所以说，对于我这样的普通观众来说呢，就是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就有些地方说的还行，然后有些地方觉得说这什么呀？然后就是我这个反应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就是不了解原著
电影的反应，
电影观众或者电影或者影迷
就会觉得太快，
或者影迷的反
应，是吧？
对对对。
嗯，
然后那个我相信就是可能很多这个就是尤其是国外的这个就是国外的这个网飞版的《三体》剧集的观众，他们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看过原著的话，那么 网飞版这个三体其实做的是我认为还是不错的，就是节奏快，制作好，然后那个其实该给的信息量都给到了。它有点像什么呢，它有点像是那个 2DB 来中国旅游，然后呢就是见着大刘了，两人就是聊得很开心，听大刘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然后他回去以后说，哎，我们把这个故事再讲给别人听吧。然后他就把这个故事整个的完全的消化掉之后，用他们的方式把这故事又给西方观众，尤其是以那个英语市场的观众又重新讲了一遍。
对，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呢，肯定是做了非常多的就是本土化的改造，然后尤其是包括那个就是牛津五人组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处理，他是把其实原著里面的很多角色全部都打碎了之后，然后重新再、那个、
重组了这五个人，
哎，重新再重组这五个人。他重组这五个人的时候呢，他必然要根据现在当下的这个就是西方市场，尤其是他们的就是奈飞的剧集市场的观众诉求和现在的西方的这个流行化特点，他必然的要做一些本土化改造。所以说大家会看到里面有一些角色做了性转，然后有些角色在这个演员的这个种族平衡上也刻意的做了一些调整。
对，
然后包括有些角色的处理什么的，就是都能看出来，这是现在的这个西方主流文化里面的一个那个痕迹啊。
就是第一个误解啊，就是不要把它简单的理解成牛津五人组就是汪淼一切五份，他肯定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他这五个人大概身上承载了原小说三部曲里面十几个人物的角色和功能，
对对，
而且互相的捏合都放到这五个人身上，
对
吧？应该是这么个逻辑。
我举个例子，这个我看到网上有说那个就是比较。早就梗了的那个小胖，对吧？
全有小胖。
然后有人说
杰克·罗尼、
沙瑞山，对吧？但是大家想想，他给汪淼这个钱，这是谁啊？这是胡文，
对，那是他的发小，
这是三体里的胡文，
云天明，大学同学，大学同学，
他给了他一个那个什么青草饮料的那个点子，最后给他这钱，
对
不？但是这个
在原著，我插一句啊，就是给你补充点背景信息啊，就是在原著里面，胡文这个角色一共就出场了半页纸，
对。
然后呢，他唯一的那个戏剧功能人物是给云天明送了200万人民币，然后这200万人民币呢，让云天明买了个星星送给程星啊，这是胡文在这个原著里面所有的功能就这么点。
对，
他不是先付钱，他是这样的，他是那个他受到了他原来那个胡文在原著里面写的非常明确，他是那个航空发动机专业的，然后呢，但是他不喜欢这个专业，后来受到了云天明的影响启发吧，开发了一款叫做绿色风暴的那个就是功能性饮料，然后靠这个挣了钱发了财。然后当他得知云天明得了病之后呢，然后给了他200万人民币，然后意思说这是我欠你的啊。
在我们进入到那么细节的这个探讨之前，我一定要跟大家再补充一个制片的视角，就是咱们要看到今天讨论的这一版 Netflix 版本，我们首先想一想，这个是在哪里播，它是播给谁看，咱们就很多事儿能够心平气和的去探讨一下。第一， Netflix 是一个流媒体平台，它是一个全球市场目前第一大的流媒体平台， but 不包含中国大陆地区，也就是说人家自己投资请 2DB 来做了那么一部剧，他主要是说英语，也面向主要，当然他各个地区，大家看了片尾有各个国家的配音，他可能会有不同的配音的版本，但都是在 Netflix 上播出的，他的目标受众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最大化的人群，这是第一点，就是他并不是把中国大陆观众其实作为他们的直接目标观众。第二点就是 Netflix 这个平台，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粗暴的对比，对应 HBO，我一听这是 Netflix 出品，那对这个剧集的整体的水准我就不敢太高期待了，我就从来不相信它的商业模式决定了，我不相信它能做出精品，它跟 Netflix
就是量大管饱，
对，它就是量给够，这个量指的不是说这一部剧集，这部剧怎么应该拍个16集吧，怎么就拍8集，对不对？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说那个 Netflix 他们在剧 Netflix 剧集其实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的预制菜，
对，
就是快捷卫生，量大管饱，
但请了个五星级是吧，
就是看起来也是色香味俱全，但是呢其实你要真细究的话，它是第一味道不能细究，第二呢
对
咱们中国人来说这特别简单，这菜没有锅气啊，
所以这个 2DB 虽然是名气再大，但是它服务于不是全游的 HBO， 当服务于 Netflix 的时候，第一它的商业模式，我猜大概啊，他们也逃不出 Netflix 所有的项目，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他们是固定回报的，这是横行了很多年了，也就是说大家不是那种超大回报，就是超大的风险超大回报，没有，他们就拿一个固定的制作费，所以基本上大家 2DB 可能拿的制作费高高的，但是它也是个固定的数字，你后面播个多少亿次跟他们没关系，不会有那个分红的 check 给到你，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是赶工赶紧拍完，所以我看 Netflix 所有的电影电视剧的项目都是有一种 大家着急打卡饭盒饭吃完了下班的感觉。
对，
啊、
所以这个我也就是插一句，就是雅迪说的这个的，这个恰恰就是现在好莱坞，比如说电影业
啊
和奈飞这样的流媒体平台非常巨大的一个就是矛盾冲突的原因，就是因为电影业原来是这样，就是说它的模式是你做的非常好。你分红能得的很多，你就是很牛，对吧？你做的越好，然后给你钱就越多。比如说像阿汤哥这样的，他就值那个三四千。
咱们现在有
个
现成的例子，诺兰在《奥本海默》里面统共的就是收入大概是1亿美元左右。
对，但分红那就占相当大一部分。
奈飞其实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没有哪个团队完全靠给奈飞打工
对
暴富的，
嗯，
没有这样的。哪怕是他的演员，你看是电影那个里头一线的演员。到奈飞那儿，他也不可能，因为你可以看现在的那个，就是你搜他们的那个，就是年收入里头，你就会发现他们基本上都不会因为奈飞在那儿，演了个什么片儿或者演了个什么剧，然后特别的。
有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去年的好莱坞收入榜里面，那个杰森斯坦森就是郭达，
嗯，
就是杰森斯坦森是排第四位，为什么他能排第四位呢？哥们儿是劳模呀，一年拍了四部，全是这种网飞这种那个大数据的大动作片，
所以咱对
靠量
网飞内部横向比较这一部的三体剧集，我觉得对它也就是我都不能说是最顶尖的制作 ，B 是肯定 OK 的 ，B 加到 A 减之间，但是如果你放到全球的剧集当中，我真觉得它就是一个 B 级类的整体的品质的剧，其实比它制作的我觉得良心的在制作感上各方面还有很多更好的。
你看啊，就是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正好回答了你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那个网飞版的三体那个第一季只有8集，但是这8集讲故事特别赶，一口气就是讲了那个就讲到一本半了，就讲到那个黑暗森林中断了，而且把第三本那个云天明和程心的戏也都讲
了，
也都铺垫，该铺垫都铺垫完了，就是这个跟他们这个就是美剧的这种续订模式有关系。
对，
就是我用现在的这点钱，我用现在这点钱，我算好，能讲到哪儿呢？能讲到把这个就是送云天明大脑走，能讲到这儿。
对，
然后能讲到那个逻辑成为面壁者，然后能讲到这儿。好，
都是钩子，都是钩子。
到这儿为止呢，其实是不太花钱的地方
啊。
然后再往后讲，那就真的那就真的是要花钱了。所以说他现在是什么呢？我用现在这点钱先把这故事第一季先铺垫完，
对，
然后后来呢，后面呢，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可能还有第二季、第三季，如果反应很好，比如像那《怪奇物语》那样的，可能还会有第四季。
一般的奈飞剧就是三季
到
最多都是
三
季
到
头。
所以说他们现在的策略就是 2DB 现在的策略就是说我用现在的这点钱把故事尽可能的往前讲，能讲到哪儿讲到哪儿，然后呢把那儿一卡，后面真正要花钱的是什么呢？就看这一季的数据，这季数据要真的不错的话，2DB 就可以跟那个 Netflix 就可以聊了，说你得加钱，加了钱才在后面。
我猜就他目前这个节奏，之前我不知道是从哪说的说法，听到过他们那么一嘴，他们是打算用2季把前两本全拍完，然后第三季单独可能拍不止一季去拍，2季、3季去拍，因为第三季太虚了，他们要生加很多新的内容，
加东西，
所以第三本《死神永生》对他们来说是慢慢拓展着，但是第一本和第二本都特别实。那么他现在就8集捅出去一本半去，但是《黑暗森林》大家知道很厚，所以我猜第二季应该不只是8集，我是期待他拍12集甚至更长，把他所有的这个都圆回来，再带着一点第三季的钩子再往后去拍啊，看他能不能做到那一步了。
但是呢，就是咱们从编剧角度来说，第一季的话呢，就是现在 2DB 他们采用的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啊，太快了。就是会带来，就是其实是给第二季带来了很多隐患，因为他们采用的是这种就是续订模式，就是你得第一季得数据好看了才能有第二季。
对，
那么就是导致他们现在在做这个故事改编上稍微的有点那个顾头不顾尾。为什么呢？就是第一季里面，我个人觉得他第一季的故事改编里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别看这剧好像看着好像花了很多钱，但实际上格局偏小。所谓的格局偏小是什么呢？就咱们看第一季里面就8集，不管就是多大事儿啊，就是地球人齐心协力对抗一个已知的外星人入侵的危机，这多大事儿啊！然后最大场面也就10个人，就是10个人在一个屋里开会，就是来来回就这点事儿。
就是那个 ETO 集结的那个算是人
算是大场面了，对，
船上的小孩们比较多也算大场面了。
那勉强算是大场面吧，就是 ETO 那个开会，然后
对啊，那算人多的嘛？
对，然后他们那也算不了多少人吧。
所以、啊、他说的这个小北说这个、啊、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原小说原著的时间线，它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
将近100年了。
对，这儿上的全是2024年，全是2024年，对吧？一上
就是，
但是跨了66年，
原著原著一本半的那个故事，再加如果再把程清和云天明的故事线也算上的话，这是100多年的那个跨度。然后在原著里面，可能加在一块儿不到半年的时间发生的。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他们为了提高叙事节奏，就是打造了这个所谓的牛津五人组这么一个故事结构，他把所有的故事线全部穿起来，这样的话对提高叙事效率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是由此带来一个弊端是什么呢？
对，
格局偏小，就是全宇宙全人类，全人类
都是我们班同学，
对，就是全人类这个生死存亡这么一大事儿，然后跟那个两个文明之间，两宇宙之中两个文明的对撞，然后全部集中在一个班的五个同学里面。
对，
这个我插一句，
就是电影学院管理系98班啊，我们三人全搞定了啊，中间就
这
宇宙的命运交给了我们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啊。
这个其实是最近这些年，其实大部分美剧的一个问题，特别是一些科幻美剧的一个问题，你会发现。之前我们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太空堡垒卡拉迪加》
啊，
那场面你看多少个星球，
对
吧？
对，
然后呢，人类的不同的那个的，光那个舰队就这么多艘军舰，每艘上头都有不同的这种这个船长啊，不同的这个人啊，
嗯、
然后再加上什么回忆，对吧？等等的东西，它就整个拉的这种跨度都非常大。但是现在很少有，特别是科幻美剧这么拍了。为什么？就是它基本上都是更为的从个人化的角度，就是一家庭，就是几个人，几个这个。
所以照你说，那个太空什么那个太空无垠是不是还好一点？
嗯、对呀、啊，那个它是原著，它就这么写的。那东西你要改，你只能就是那不就是一个非常特例的嘛？就是为什么它那个这个也是说开始说很难拍啊？不就号称太空版的这个全游嘛？对吧？它本身就是很难去做的，所以那个是一个。也是一特例，因为那个很有意思，就是《太空无垠》最开始是 Sci-Fi 台的呀，
对，
第一季 Sci-Fi 台是一向很穷的，没钱的，然后特效都很那，然后最后一看不错，让人给摘果子给拿去了，对吧？然后呢，就投钱才拍出来，所以它是一个特例，就是真正各个这个就是大台大的平台的，现在科幻美剧都讲究就是从小讲起这个故事，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甚至我觉得有一定全球性的这么一个特点。
但是对于三体来说呢，这种方式我觉得恰恰是有点不太恰当的。因为为什么呢、
嗯、
因为、
是的，
你看啊，就是因为大刘的所有的创作里面有一个共通特点，就是大家想，就是从那个乡村教师开始，大刘的作品里面就呈现的是就是渺小的个体个人和整个宇宙之间是能够直接产生关联的，你是能够就是个体的命运和选择是能够跟宇宙的命运是能够产生直接联系的。那么你像到三体也是这样的，就是三体里面就是为什么当年咱们判断说三体觉得很难改编呢、
嗯、
是因为它是一个全景式展现的这么一个故事，
众生相，
对，
众生相。
然后虽然说因为它是这个中文科幻小说，所以说它的视角肯定更多的会放在中国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但是三体原著里面其实它还是尽可能的用了全球视角来讲述这样的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对抗已知的外星威胁的这么一个故事。
对，
但是在改编的这个就是我对网飞版改编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在看的过程中我就觉得为什么老觉得它格局小呢？
嗯，
就是三体原著三本叫做那个叫做地球
往事，地球往事，
对对对、
嗯、
那个 Netflix 版的这个三体呢叫做牛津往事，你知道吧，就那五个人再加上那个那几个人，就是再加上维德，来来回回就那么一点，就来回倒，就是虽然节奏很快，它能够掩盖很多叙事上的这个弊端，但是大家看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有这个体会，就是前五集哎渐入佳境，
嗯，
到了第六集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然后咔嚓第七集开始往下掉了，然后第八集就觉得看到第八集的时候大家就说 What the fuck， 这什么东西啊，怎么就这么结束了。
你这个还算比较客套，我跟你说今天在朋友圈我发了朋友圈，然后鲁豫给我留了个言，他说他也看了嘛，他说前两集看着还好，怎么从第三集开始就变成了生活大爆炸加六人行。我想也的确是所有的，人家《生活大爆炸》里面讲物理学的那些道理，可能都比他多，
嗯，
就是实打实的硬核的东西。
因为这个，
对吧？
这
种人形就是那些大家又卿卿我我啊，真爱版，
你
真爱版《三体》啊。
你说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刚才我跟严鹏我们俩在门口的时候简单聊了一下，
嗯，
这个问题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出在就是，Netflix 就是 2DB 他们拍《三体》的时候、
嗯，
他们不是科幻迷在拍《三体》，
嗯
嗯，
这是我认为这是目前的网飞版的《三体》最大的核心问题，就是。因为你科幻
包括他们的分级导演基本上都不是就
是
拍科幻，
对，都不是拍科幻出身的，
对，包括
因为
曾国祥是吧，
对
对
对，因为你科幻迷在拍这个三体的时候，你对这个 观众的这个嗨点或者兴奋度或者是兴奋点，然后某些故事桥段的取舍，你是会有别的方式的。但现在这种方式呢，它是把整个三体这个故事变成了一个高科技背景下的惊悚悬疑故事，然后这么来处理，
还纯爱故事。
对，所以说他就把里面的很多就是那个为什么很多中国观众对网飞版的三体不太满意的原因，是因为他把很多中国观众能这个嗨点给整个给拿掉了，包括比方像那个宇宙为你闪烁等等，就是
哎，说你闪烁不会像他那样闪，就是太奇怪了吧？
原著里面包括这个腾讯版的三体里面，他讲是什么呢？他说的是这个就是
微波辐射那个
宇宙微波辐射背景，那个是。那个是你需要带着
必须得
有特殊的仪器，
看不见的，
有特殊仪器才能看。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是有一个第一呢，它是有一个解谜的过程。第二呢，就是当它最后呈现的时候，它对汪淼的那个就是那种情感冲击力是更大的。
对。
那么，但是现在像现在这个奈飞版这种剧集的时候，是全球都能看到星星眨眼，
开关电灯，
对，
开关电灯
都能看到星星眨眼。但，就是说实话，就是大家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 A B C D 各种选项里面，就是说那个与就是外星人入侵，这肯定是放在最后一项的。前面肯定大家很多人说，我今天是不是有点嗨多了？我怎么眼睛有点花呀？
就是他把这个降维降的太狠了，这个真的没办法。
就是刚才小北说的这个，其实就是很关键，就是他这个剧集的基本的模式，是采用了一个就是科幻悬疑剧，所以它特别像一个悬疑罪案的路子。这个呢，其实。开头是对的，因为我原来就是我在游族的时候就做这个分析，当时腾讯版的我们也做过，你看大家的思路都是差不多的，就是如果你拍一个电影版的最开始，如果你从一开始，你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选择，一定开始是
倒计时，
全球各地的科学家开始莫名其妙的死亡，然后呢就是引出来这个大使，然后要去调查，这个必然是就是那个第一步的这么一个进入的方式，
对，
但是呢，这个东西不能持续第一步的整体的，就是它不能够带到整个的这个东西，因为腾讯版，因为它有足够的体量，他们在这个就是侦破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出了很多的东西，所以他们最后就不是在这个侦破本身这个上的了，
因为
特别是他，比如说。他把这个什么科学边界呀、这些带进去，你会发现那些其实跟那侦破没啥关系。
对，
你汪淼去那儿干嘛去啊？对吧？你就听他们那儿叨那些科学东西。
因为他这个原著里面呢，就是这是跟大刘的写作习惯或者跟他的这个就是文风有关。就是《三体》这种故事，如果上来就告诉你说外星人要入侵地球，那这就变成一个很俗套的故事了。
嗯。
但是大刘他讲故事的习惯是什么呢？就是先从我们所熟知的日常生活入手，从普通人入手。然后从普通人的生活里面出现了一件没有办法解释的这么一个奇怪的事情，然后抽丝剥茧，慢慢的带开一个更大的世界，然后一点一点的，然后把个人对于这个就是对于世界的困惑展开到整个宇宙之中，然后我们故事结尾时候我们知道的真相的内容时候，才会有那种就是整个灵魂被击中的那种酣畅感是什么呢？就是哦，原来有那个原来就是有外星人要来入侵地球，要来灭绝我们，而这一切的起源是来自于我们所有中国人都非常熟知的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对吧？然后这个文革的背景在这里面对于叶文洁这个角色的塑造就特别的重要了。在这个网飞版里面呢，他把这东西快速压缩到第一集可能都不到第完整的这么一个内容，然后上来先从那个文革开始起来讲故事，然后后面呢就是说有科学家自杀，这些科学家自杀的原因呢，也非常的粗略的就带过去了。
对，
但是在原著里面呢，就是这个跟大刘的这种文风有关系啊。它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物理学家说发现因为物理学不存在了，他的信仰破灭了，所以他们选择了断生命。那么这个过程，其实你要真想说清楚，真的像那个腾讯版，你得花个四五集才能把这事儿整个的说明白。这儿另外我顺便说一点，我有些那个真正的科学家朋友说。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真的发生这种事儿了，我第一个反应不是去自杀，而是兴高采烈的去发论文，说这个事儿不对啊，这个咱们我发现了一个事儿，跟咱们以前已知的这个理论都不一样，我能发 C 刊呢？
没有，那大家都在发，全的数据，那这全都，哎呀。
说该轮到我了，
所以你会发现网飞版它从起步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很尴尬或者说它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我认为啊，它的类型的落点不应该落在科幻悬疑，应该是科幻冒险，就是你看这个太空无垠它就是冒险的，对吧？
但是呢，它八集的体量不足以支撑太空冒险这么一个类型，所以这就是它本身它在最开始的出发点就留下这么一个，它为了悬疑，它就一定要去掉很多的跟这个没有关系的那些对科学的论述啊，然后对于就是整个我们人类和三体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文明啊这些东西，那跟这个悬疑的关系不是特别大，
对
吧？对，
到这儿呢，我就必须还得再吐槽一句是什么呢？就是网飞版的三体，他们在改编的时候，刚才你提到的出现了非常多的剧作上的问题，是来自于他们这个在改编过程中的这个有趣的一个取舍的选择。他们要把这个三体这个故事整个的放到就是西方背景，特别更聚焦的是英国和牛津这个背景下来讲述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物都得被替换掉，对吧？然后就是把原来的人物都打碎，然后重新组合构建了牛津五人组。
嗯，
但是你都改成这样了，为什么还得把叶文洁保留呢？因为他保留了叶文洁，所以说就导致了这个牛津五人组这个就是在这个人物在这个叙事结构上和这个前后的承接上，
两套系统，
他就必须得两套系统。这两套系统在叙事里面其实是相互打架的。
是的，
对，就是所以就是说
他
就是有
这个牛津五人组这个本身就是单独作为这个并不是问题，
对，
但是他和其他因素放在一块儿看，可能就问题就出来。所以我们不是单独说。你这不能改成这个什么黑人啊，不能改成，大家想想，
没关系，
对，逻辑改成黑人是最关键的问题吗？是这个黑人不够聪明，不够有那种大智若愚，不够有逻辑的那种
对
精神，不是说他因为黑人他就错了。
而且现在这种改变方式呢是什么呢？他保留了叶文洁这条线和保留了叶文洁的背景故事，但是他只保留了这些，
嗯，
然后后面的牛津五人组，然后整个都是在那个西方和英国的这样一个环境下之下展开的，然后你又得想办法把这个叶文洁的这条线塞进去，所以说里面就出现了非常多的就是大家就是可能让中国观众觉得不适的一些情节改变，那是没办法，这是要把两种设定给强行的缝合在一块儿，说必然导致的一个叙事上的弊端。
本来他可以更加改得更加彻底和自由一点，但是你要把文革都保留了，真的现在大家观感我真的能理解，大家只能戏谑的说中国人把外星人引来，全世界一起给中国人擦屁股，就现在就造成了这种观感，这是一个吐槽，
这是很多网友的吐槽，
这是一个吐槽，但是从改编上的确是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观感，
就是咱们从那个就是剧作改编的逻辑上来说的话，如果我要保留那个叶文洁和这个文革这条背景线，而且这个是必须得保留的，这是因为这没法改，
对，
你没了这个这故事不成立，
嗯，
那么就是在最大限度下你还得把这个故事整体的移植到这个西方这个环境背景下，那么在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谁呢？大使这个角色应该按说应该是一个中国警察派到英国去来完成这个工作，
至少嘛，
这样的话就能够把东西方现在和过去然后给完成了连接。但是现在这个网飞版里面这个大使呢变成一个什么呢？他变成了一个符号性人物，就是我跟那个严鹏还吐槽过，现在奈飞版的大使是一个标准的摄像头的角色，是什么呢？就是哪儿哪儿都有他，但他就是看着。
哎，对，我这个王，这个严不姓王嘛，他是一个
本迪迪克王，
对，他其实是苏格兰人长大的，所以他那个口音非常纯正，就是他本人的口音，所以请他演这个就是，所以他完全只用了他一个华裔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而已。
没有，一方面是这个，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跟这个商业考量有关系。
嗯，
就是 2DB 呢，把那个全游里面带了三个演员过来，对吧？就是洋葱骑士、大麻雀和这个就是全游小胖，把他们三个带过来了。他们三个呢其实是等于说是在这个剧集里面其实是撑场面的，所以大家会注意到这三个演员的戏份其实都很少，韦德的所有的戏份基本就是坐在屋子里面跟人开会，然后大麻雀的戏份基本就是在船上，其实我觉得恨不得一星期就拍完了，然后那个全游小胖呢就是鲁尼呢，
嗯，
三集下线，哎，然后拜拜，剩下的演员其实都是新人，
所以
这个从某种程度来说它也是一个商业考量。
我唯一的现在自我安慰一下，我就觉得这个剧大家觉得像不像三体人为地球人做了一个三体游戏，所以这个呢特别想勾引着你了解三体这个原著的宇宙，先给你拍了个电视剧勾引着你去了解三体的这个书，我觉得我只能站到这个角度了，就是因为这个剧它设定目标就是给那些没看过书的绝大部分的路人 Netflix 的用户，
甚至
它目标
不是就是科幻，
对，
他科不科幻
都无所谓，
他一定
美剧的，
对，他一定是这样的，因为那个就是 Netflix 剧集，他肯定不是真，他肯定是他是流媒体嘛，他肯定不能是针对某种特定的喜好群体来，他一定是说我能就是拉开一个大网，能拉多少人拉多少人进来，所以他得把门槛降下来。为了降门槛呢，他就把里面的很多那种就是科幻的设定，
对，
就是 尽量的简都简化掉了、
哎、对
这个简化的过程呢，一方面是因为主创对科幻的这个嗨点他不太感兴趣，还有一方面呢是为了把这个漏斗的口尽可能拉大、
嗯、
把更多人吸引进来，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呢，我们觉得就是说希望这些观众里面起码能有个
百分之一
的观众、
啊、看看原著吧，
对，能够对原著产生好奇心，让大刘多卖点书
啊、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故事，因为他真的没改故事啊，他只是改编的讲故事的方法和人物，
他改了不少故事了
啊，他取舍了吧，他大刀阔斧的砍掉了这个故事本身，就哪怕这个剧集本身这个故事，它是非常非常硬核的，
嗯，
那他拍的段落和情节是非常非常不硬核的，是非常软的，而且他都不给你解释那些细节。
其实就是奈飞的剧里头是有硬核的剧的，暗黑就是奈飞的，
对
吧？对，暗黑非常非常的硬核，
嗯、
那你一般的真的看不懂。我看到那个暗黑第三季，我得画图，对，那真的看不就。过一阵就忘了，但是就是这是奈飞的他的一个策略，
嗯，
就是特别是他比较大的剧，他一定要把它更为的简化。你看为什么最近的这个有一些挺大的 IP 反而就是改得很烂，比如时空之轮，那是在北美是一个很大的 IP，
这都还算好的。我说俩，我说俩，
我知道
就是一个是
光环，
一个是光环，
Hello 基地，对。
对、
哦、
就是
还有基地，基地更灾难。
对，所以你
会发现光环它再灾难吧、嗯、我能忍着看完，而且光环第二季比第一季
好一点、
嗯、
对
对，基地呢三季我就基地我看完第一季之后、嗯、后面就不再看了。
我作为一个这个铁杆的科幻迷，基地我就强忍着到现在一集都没有看。
这是对的，
我都看完了第二季，我觉得看画面很好看。
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之前吐槽过嘛，
嗯，
他们奈飞不是吹嘘过嘛，说是那个什么巴拉巴拉，然后改编成了传奇性的这个银河传奇什么的。
嗯，
我说这真的是这个真的是银河性传奇，你知道吗？阿西莫夫的棺材板都摁不住了。
所以你会发现，可能就是越大的这种这个 IP，
嗯，
这奈飞反而他失手的概率就越大。如果不是那么大、
嗯，
可能一个相对比较小众，或者相对一个比较就是更硬核一点的一个东西，一个剧，可能奈飞还真的是有一些不错的，比如说他有一些罪案剧啊，对吧？包括有一些这种科幻剧啊。但是，一旦到这种大的，他就感觉到他就是你刚才说的，全都想要。就是、
不是，还有一点，就是奈飞还真没出过什么像样的科幻剧，
很少很少很少，
就
没有嘛。他就
暗黑，他不，
他跟奈飞也没啥，
就是比较勉强，
他只是一个投资的关系。
他是那个德剧，他是德那个等于欧洲奈飞的嘛，
对，就不是他原创的团队
去做的，或者咱这么说吧，就是说可能在奈飞这个体系里面，他就没有科幻基因。
嗯 嗯，
所以你会看到，像我们今天聊这个改编的核心，其实。他达不到罗琳这样对自己的作品这么严苛有明确的要求，他才能保证这个电影拍出来让书迷几乎上吐槽也就吐槽一些细节啊，大块能把控住，要不然至少你做到像什么 Marvel 漫威在钢铁侠之前那个早期的阶段为什么广受欢迎，因为最重要的一点，那个时候虽然公司要破产了，虽然版权都卖走了，但把手上这一帮板凳队员最后拍出了一级大片，就是因为操盘的人是真正的爱漫画，爱美漫，他爱他自己的这个宇宙和人物关系，他真的倾注了心血。但是现在奈飞改，虽然请来是 DB 他没有选，他就算选了星球大战，我跟你说他拍出来也不要指望他能把星球大战能拍上，他不是科幻，
对，
那个爱，他爱没有，
很明显他不是科幻迷，
对，
所以他在这个把握上是有问题的。
是的，所以说我现在觉得大家对第二季按这个逻辑场面可能更大，怎么对吧？
你一说星战我补充一点、
啊、
你刚才说那个莱恩约翰逊我想起来了，利刃出鞘
啊，
利
刃
出
鞘，
莱恩约翰逊还是星战八的导演，
对，星战八、
嗯、
对对 对，
所以我就说最终今天聊这个改编这一趴，我觉得最后就是大家谁看这个剧的主创，他对这个类型或这个题材、这个原著，他是否有赤诚的爱，超出于一般人的爱，这是了不得的。再想一个正面的例子，《指环王》，
嗯
，Peter Jackson， 他对那个原著已经研究到什么程度了？
对，
都已经他妈小时候就开始画画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东西他拍出来，那个时候，这个托尔金不可能弄个儿子、孙子什么来指导他，现场逼他签什么约，对吧？不用，他自己就对自己就扎进去了。所以我觉得以后这个改变最核心的就是你真的对这个东西的
对
花时间。
我们这个说过好多次，包括我在文章里写的，就是特别特别是科幻这个类型，
嗯，
一定是就是这个主创的那个的对科幻得是有爱的，而且呢，他基本上得是至少得从他的青少年时期他就喜欢的。没有可能，真的，我现在一个反例都找不着。没有可能，你是一个从中年了，或者说到你已经这个就是功成名就了，你突然说我 喜欢科幻了，然后我想来拍的，我几乎一个就是例子都想不到。
你可以把几乎拿掉。
对，然后大家看那个《怪奇物语》为什么异军突起？那个作者你一看，他对大量的这种奇幻科幻东西都极其的熟悉，对吧？里头无数的这种的这些元素，对他运用的非常的恰当，他对那个东西真的是有感情的，这个东西完全都能看得出来。
哎，咱们这一趴就快速的进入到聊人物也行，或者聊咱们的美术啊、视效啊这些都可以，就聊在制作层面上谈谈你们俩对这个剧集的亮点或者槽点都可以，比如说这个里面你最喜欢哪个人物或者最讨厌哪个人物什么的啊，改变成功的或者不最糟糕的啊。
改变成功的话，我觉得在网飞版的这个《三体》里面，就是其实那个陈瑾和云天明这两个角色，改的还可以，就是那个云天明那个对应云天明的就叫
爱情戏嘛，
叫唐宁嘛，
对对对对，
因为他呢，实际上是。相比原著来说改的最少的那么一个人，所以他反而做的
不是，还是给改好了。以前云天明也性格不有点被动嘛，对吧？就是舔狗，对吧？为主，对吧？
你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就是
这反正就当然我说的有点概括了，但在这里面我觉得他这个角色还挺完整的。
对对对，而且做的就是有几场那个就是情感细腻，然后令观众印象深刻的戏，其实都是发生在这个就是网飞版的这个云天明身上的戏。
后面几乎第七。集居然给了一集讲他们这个很一八集的这种量，你想想这个成了他的一个重点了。对，
你想想他刚才说了，本来是我们电影学院九八级那个管理系本科班三十个人里面五个人的事儿，后来单独有一集，原来里面有个女同学，我们是从长阳路小学就在一起，然后到了青岛第十五中我们还在，就这个时候从小就开始换他们童话大王，然后还给我签了生日还签了名，他就变得更小，你知道吗？就是、
对，因为他是这样的，
这真的是
他之所以在童话上花了这么多的笔墨来铺垫，很明显是为了将来那个云天明和那个重新见面的那场戏嘛，肯定是为了这个铺垫的
三个童话、
对对对，
就还是就是说他为了这个就普通观众的观感，他把这个故事变得更小了。
对
对
对，包括让他们在就是大家在情感上，因为其实这个呢，就是从他们的逻辑来讲，就是从他们改编的这个逻辑来讲，也是讲得通的。因为你看，你很难把你的就是这种情感投射在叶文洁身上，对吧？因为他的思路已经不是这样了。他叶文洁只是一个就是导火索式的这种角色，他不会再往后那个什么了。然后呢，罗辑呢，在肯定是第一季是展不开的。罗辑主要的戏肯定是在第二季。那程心呢？程心其实你也很难就是去投射情感的东西。其实他更多的反而就是把这种云天明跟那几个人的这种友情，包括这个对程心这种爱而不得，他把这种的就是完全作为这个剧集的最大的情感的投射的点了。
没有，还有那个呢，还有那谁，叶文洁一定要跟埃文斯说生了个孩子，那个孩子叫本来叫杨东，现在里面叫什么什么叶，是吧？
对，
是就自杀的那个。
对对，
这种就是不是从
维拉叶
改编上，就是说他们要不就是同学，他们要不然就是上过床，要不然他们就怎么是反正非常紧密的关系，要不然这个人物他们就是非常的收缩，
所以我就说这格局的问题
啊，要不就男女朋友，
对，
张北海要是他男朋友，我靠，
对，所以这就是格局的问题嘛，这就是格局问题，
就是他如果按着就是那种各个就是来自五湖四海，他就觉得那真的不是个八集的电视剧了，
对，
真的拍
不下来。还一个就是因为他本身线头比较多，他想我怎么收线头呢，对吧？他你可以看到，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 2DB 在这种情节的编织上其实功力还是很不错的，说实话。就是你看他把这么多东西能给塞的这八集里，这就已经很厉害了。这个东西如果做一个就是剧作的分析的话，还是很有料的，还是。
对。
他把好多就是没有联系的东西给联系到一起了。你比如说他那个这个船上啊，有一个这种监视这个三体的游戏的，这是原著里头没有的，对吧？但是他就是为了把这个船、把这伊文斯和这个游戏和这三体人这些都连一块儿，要不他就成了另外一块儿了。
对，
所以你看，就是他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几乎所有的情节都相关。真的没有就是分着的。
对，
没有完全的分支的。
先我插一句啊，就是这个呢，是说明他们在这个编剧的技巧上各方面是很好的。但是呢，它弊端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为了把所有的事儿在八集里面讲完，它才采用了这种方式，
是
就是有利有弊。就是前三集、前五集，就是前三集，然后前五集呢，就是你用这种方式讲故事呢，它就是叙事效率非常高，节奏非常快，然后大家理解起来也很容易。 但是随着故事慢慢的展开之后，然后这种所有人物之间都紧密联系的这种人物关系
很烦，我其实
就会把后面的故事给限制死。
是的，
对，就是裙带关系太重，所有的问题在第二季看他怎么会引发更多的问题。
你看，所以第八集就出现问题了，
嗯，
就是第八集那个黑人版罗辑，他就是讲面壁人的事儿嘛，
嗯，
对，索尔他是面壁人，
嗯，
然后他就会出现个什么问题呢？前面的六集里面，这个索尔基本上是个小透明，
嗯，
然后任何情况他都是负责旁边在安慰别人，说巴拉巴拉就完了，他就基本没什么存在感。突然间到了第八集，他变成那个罗辑了，他变成那个他变成面壁人了，
嗯，
他变成那个能够决定两个世界命运的人了，嗯，就是这个人物转变就特别的快，但
啊，没有任何铺垫。
对对，对于观众来说就会觉得这个来的太猝不及防
了。嗯，
然后那没办法，他必须得这么搞。所以说，那你说说他在刚才说的，他花了钱，他不说这一亿多少美金，
1.6亿，
1.6亿，就是你觉得花钱最多在哪儿，或者说哪儿觉得花钱花的不到啊，
嗯，
不到位？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不管他们说他们自己花了多少钱，
嗯，
但是从最终呈现出来的这个视觉上情况来说，这个剧的在制作上没有，就是不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制作，
对啊，
不是一个超大规模制作，它实际上是一个中等偏上的一个标准美剧的这么一个制作规范，
是
嗯，
就是你看它里面，首先咱们看那个大场面，其实这些东西没有花太多的钱，
对，
就是比方里面出来一架湾流私人飞机，
嗯，
对吧？这一开始花钱了，但是对不起，你会发现来来回回就这一架飞机，就一看
它内装改一改，
对，
内型改一改，
就是感觉就是它这个就跟那个腾讯版里面那个大使吃饭那个卤煮小饭馆一样，
用了好多次，
对，逮着一个景，咱也往死了用，然后这样的话把这钱花到头，
对，
然后你看那个就是很多那个特效场面，
嗯，
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 4K 版本啊，比如在这种大荧幕上看一下 4K 版本，
嗯，
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中国观众对于奈飞版的这个三体最大的期望肯定都是想看这个视觉奇观场面和特效场景做的怎么样嘛，
嗯，
它在审美上没有问题，在技术流程上没有问题，
嗯，
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到很多痕迹，什么呢？它在制作上是比较赶的，
嗯，
就不说糙啊，它是比较赶，就是所谓的比较赶是什么呢？就很多制作细节一看就是说是在一个比较仓促的情况下给完成的，
嗯，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它1.6亿美金，我猜它的线上费用、它的版权费用、它的承制费用，
嗯，
这些线上包括，
对，
我觉得都不一定是演员，就这 2DB，
嗯，
他们拿一大笔钱，他们的承制费拿一大笔钱，
还有那些挂名监制的人，他们可不是
前面那个执行制片人给游族的钱，
嗯，
我觉得也是一大笔钱，
对，
就真正的落到前期拍摄到后期时效制作这一块的线下费用，我不觉得会是一个特别大的数字。大家记得在2002年20多年前，当时创下美剧最高单集那个叫是吧，就甩过那个剧叫 Lost，
嗯， Lost，
那是号称第一次单集1000万还是1500万美金，我记得，
对对对，
但是我看第一集我就震惊了，
对，
那真的是大场面啊，
没错，
飞机失事在一个岛上，海岛实景拍摄，然后整个那集哇，我觉得那是看出来就不是一般美剧。但这次对不起啊，我看这个咱都看了那么多美剧了，这个 Netflix 这个我没有觉得它是一个哪让我耳目一新。哇，这我跟你说，就刚才吐槽那个基地，你要看一看，你就发现那每一秒都是美元
啊，
那个画面，
那个
我
因为
我就靠这个
那个基地是苹果的嘛，对吧？
对，苹果
就是
太有钱了。
那个基地是
我真没见过，
就是美剧版的基地是真花钱了，
每一秒全是美元。
就是我举个例子啊，
太帅了，
就是，他们里面
打景
有一个场景，因为那个就是美术指导和服装造型指导要用一种那个特殊的布料
啊，
把美国市场上能买到的那种布料买空了，你知道吧？就是属于这种，真是花钱如流水。然后里面所有的特效，咱们就好坏咱另说啊。就是一看是实打实的，是认真做了的。
对，
但是咱们在这个网飞版的这个三体里面，
我没看到，
就是很多特效场面呢，就是，咱们先说好啊，就是它的审美、它的技术什么都没问题，但是糙，
嗯，
就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很多场景因为是那种绿幕合成的，我还专门看了特效那个制作特辑啊，
嗯，
它是绿幕合成的，绿幕合成其实你放大看很多边缘啊，那个抠像抠的有问题，然后绿幕的反光在人身上，我们管它叫异色，异色都没处理，
嗯，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程心和那个鲁尼小胖他们那个就是第一次出现在同一个场景里面，然后就是那是一个英国场景嘛，在那个场景里面，前景的人和后背景的后面的那个后景合成，合成有问题，就是你们普通观众可能意识不到，但是你会直觉的感到这个人和背景是他的运动起来是不协调的，是两层，是前后两层的，
明白意思。
还有那个就是他们俩第一次出现在那个就是蒙古大军的那个队伍前面的时候，前景的人和后景的合成那个透视和那个光线方向都是有问题的，就是按说在这种级别的这个制作里面是不应该出现这种低级错误的。
对，
就是我认为是可能是因为就是赶工导致的。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们对这块，你看像这改编你刚才说的蒙古大军嘛，对吧？这秦始皇换成了那应该
成吉思汗，
就是他们就觉得害怕这个，他秦始皇也不太熟啊，我就对他们可能觉得不太熟。
对，
一说成吉思汗都吓得肝颤，对吧？
这种改编吧，就是
这个就还好
我能理解，为什么呢？
啊，
因为那里面有两个那个外国人，他们就是原来原著里面是冯诺依曼和牛顿，在剧里面改成图灵和牛顿了，这就无所谓了。
对，这个的，但是你说这个，那大家我看在网上都在说，就那个审判号是吧？Judgment Day 那个视效，就是拿那个钢丝儿，不是什么丝儿，
纳米丝，
纳米丝儿切那个，跟腾讯这版直接面对面对比起来是什么感觉？从制作的角度，
这个没法，没法这么直接粗暴对比，为什么呢？因为
拍法不一样，是吧？
第一是拍法不一样，第二呢，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这个幕后的具体的制作的细节，就是比方说到底给了多少钱，给了多少时间。
对，
因为做特效是这样的，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时间的问题。
嗯，
就是做特效场面，你给够了时间和这个，就是就跟和这个钱关系不是特别的大。就比方说今年的奥斯卡最佳特效影片，就是特斯拉那个
-1.0，
哥斯拉-1.0，1500万美元。
不是，他特效团队不到十个人，其实
没有没有，三十个人
。
但是他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日本特效团队是说一个人负责某几个镜头的制作，
就跟对
从打光到合成全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几个镜头都是你的，你就慢慢做吧。但是像好莱坞他们呢，是完成标准的流程化了，就是打光建模，然后那个合成什么的，这些乱七八糟都是不同的工序。
对，
然后整个的这个最终效果呢，是由这个不同的总监来整体的把控。所以这个呢，
明白，
就是需要足够的时间。
这个对我的确不知道，但是对标腾讯版的《古筝行动》，那个是那个谁，那个特效总监，咱都熟的那个啊，洛贝克。对，洛贝克他说过，他们说那场戏《古筝行动》等于用了14个月，其实他们做的很慢，他们不着急慢慢做，最早那个视觉预览早就定了，开机前现场试机排就有了，所以说他用很少的人力，用拉长的时间可以慢慢做呗。
对对，
他不是说在短期内，如果你要短期内快速做完那个很贵，
其实就是你这看的腾讯版的，他没有把特效就是很集中，这个是腾讯版最后的放的一大招，对吧？
对对对，
这是腾讯后面的一个最最关键的一个
把钱花在刀刃上。
所以其实我就是咱们就这么客观的说啊，你这么比不合理，你知道吗？
对，
因为腾讯版这是它的一个就可以说聚集的一个顶峰的亮点，它前面攒了那么长时间的那种的，这儿终于来一个就是大场面的那种的外景的那种的东西了，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就是网飞版里头，它只是场面之一，它并不是最最重要的那一个那个场面。
它都大脑都出去了，都阶梯计划什么都太阳帆全来了，对吧？
所以我觉得，而且其实他们我觉得还至少不会像网上说的，肯定没到说网这个腾讯版吊打网飞的这个
的，
没到。
对，他们基本上就说这个网飞的做的不算太好。他们基本上也是在一个
就是
层次内，不会说哦，咱们这个我们已经比你高一个层次了。
还是咱们刚才说那个，就是这个网飞版呢，就是咱们所说的
干的比较着急，
不是叫预制菜
啊，
就是那个工业化制品，干净卫生，然后味道也还没问题，然后你基本上挑不出什么大毛病，然后再细抠呢，那肯定那是因人而异了。但是就是跟这个腾讯版相比呢，腾讯版是什么呢？是我们在一个有限的这么一个时间条件下，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稍微有点心酸啊，就是穷人家孩子要过年了，然后把攒了一年的零花钱全拿来买新衣裳买鞭炮，就放在这儿就过年这一下了。然后前面很多地方其实拍起来就有很多地方是很穷的，就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青年叶文洁在东北林场那几场戏，就是大家会发现有个特点叫站桩式表演，就是演员走走走走走走走的一个地方站住，然后把摄像头说完，为什么呢？ 不敢再多摇了，再多摇就穿帮了。所以然后大家仔细想，就是我说的是去年那个上线那版，那个在东北林场那个那场戏里面不是有那个背景有那个电锯的声音，锯那个树吗？大家回去仔细想想，所有的电锯声都是一个样，都是一样的，就说明那个音效已经紧到，就是说我只有一个模板，复制先放在这儿再说，就是怎么说呢，就不是说他们不用心，是说我能理解，在当时那种预算下，在当时那种周期下，我必须要有取舍。
对，
那所以就是把古筝行动
对
做成这个30集里面的高潮大场面，
高潮时刻，
就是这个是用来震场子的。
对，
那这个绝对是不，就是我有多少钱花多少钱，
包括镜头的设计肯定都是就是仔细的考虑过，就是我这场戏一定要出来，一定要出彩的。这个、
那真说是那个脱水啊、浸泡呀、啊，是不是网飞这版做的算是有？
其实脱水，我觉得对网飞这个做的还不错。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就是说，一个这个人脸计算机，它这个方阵，它展示了一下，像是那个芯片，对吧？这个是跟我们那个就是腾讯版不太一样，腾讯版它就是军队的方阵，这个是一个可能美术这个方面，它不涉及到特效啊，但是这个思路是有意思的，对吧？那这个就是它各自有各自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就
是
优势的地方。
但是那个就是网飞版的这个三体，就是人类计算机这个场景，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视觉奇观啊。
嗯嗯，
他们其实也做了简化处理，
嗯，
就是他们在里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黑白，就是等于说是所谓的二进制，用这种方式把这个人类计算机的这个东西给糊弄过去了。
嗯，
而在这个原著里面和这个腾讯版三体里面呢，是很仔细的解释了一下人类计算机的这个原理的。
对，
就是咱们如果是科幻迷的，咱们就知道这个人类计算机是真的可行的，只不过是很慢啊，但是它这个原理是真的可行的。然后那个但是在这个就是网飞版里面，就把这块呢用这个就是所谓的黑白快速的给糊弄过去之后，然后就呈现了就是这个所谓的就是三千万那个就是蒙古士兵的这样一个大场面也给糊弄过去了。因为在特效里面像这种那个大场面解算实际上是非常耗这个就是算力的
算力时间。
对，就是在咱们国内的话，就是比方说举个例子啊，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概念，就是如果你想在一个镜头一个大全景里面把3000万个人如果真的都解算进去的话，我咱目前来说就是除非你上就是以现在咱们有那个所谓的各种云了，就是这个算力是能够得到保证的。头几年就是我看最早那个就是三体电影版的时候，就是三体电影版我看过一版没有特效的镜头，那儿只有概念图。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特效负责人说，我们曾经尝试过那个做过极限测试，就是把1000万人导进去之后，我们的那个系统就崩掉了。
对，这个大家可以看啊，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在很多大片里头就是一直都有。你现在再回头看那个《指环王》，对，这是很成问题的。他一旦这个一堆这种这个军队在互相打的时候，他那会儿用的那个软件叫什么那个 Massive 对吧？然后呢，就是他的算力就那样，所以你会发现他那个士兵都是扶着呢，在那儿的。和他的那个就场景就很难贴在那儿。然后呢，他当时说这个 Massive 是最早的一款可以让每一个角色都自主的去做出一些动作，但是你会发现有些问题。就其实这个彼得杰克逊谈过，你们看那个指环王的那个花絮，就是一个大军在那边要进攻的时候，有几个小人他会往别人地跑。对，他是一个离散的，你知道吗？然后就那几个就不听话。这个他们说了，这个要调非常非常难，在当时的条件下。但是你看，就是到这个复联四，复联四的结尾也用到了大量的这种人的这个算力就好一些了。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如果网飞它不是说做不到，但是就得到复联四这个级别了。复联四那是一个3亿多的电影超级大片的级别的，才能做这种几千人上万人的，然后比较就是真实的那种感觉的东西。
你看一下那个片尾，你看一下片尾字幕的特效公司名单里面，除了 Pixmodo 之外，其他的特效公司都是些小公司，
不是那种大的那个 negative 那种那个什么。
这趴主要就是说这1.6亿吧，反正就是不是说它很有水分，但就是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这是一个多么 多么一个
是的
就是它
视觉盛宴嘛，完全
不
是。
它不是，就是用咱们的话说，就第一呢，它不是个超大规模制作，它也不是个 S 级的制作，它是一个就是中等偏上，就是但是不是那种最顶级的那个美剧那个美剧制作。
我期待就在美剧里面，因为我们后面时间交给大家啊，我他希望能像《太空无垠》一样，我明显感觉到第三季、第四季，哇，一下有钱了。
那是亚马逊接手呀。
对，就是我希望这部能够一炮打响，然后把第二季先继续拍下去
吧，
然后在第三季、第四季。让我们看看他们眼中的好莱坞真正制作级别的《死神永生》长啥样，这个《黑暗森林》先给他拍好，对吧？然后我觉得咱得展望一下，所以这八集我内心是各种不满足，但我也就忍了。
我插一句啊，
嗯，
就是如果第二季是拍《黑暗森林》的话，其实那个 2DB 给第二季给自己挖了一个巨大的坑，是
什么
的？演员选角。
哦，
就是现在演那个罗辑那个角色，那个就是
索，
就是那个演员啊，那个演员，我很担心他撑不住罗辑这个角色。
是，
对，罗辑，哎呀，真的，罗辑是最重要的人类的执剑人，对不对？
可以换人，
这个
不是他换谁都没用，
对，
因为就是我就是因为咱们这不知道就是能就是。那个死神永生就是拍到执剑人的时候，那会儿不知道是放在第二季还是第三季了，就是
第二季会设计的。
但是我现在就有点担心，从那个就是这个黑人版罗辑这个演员从第一季的表现来看，我有点担心他撑不住第二季那个罗辑。
还有他妈印度版的张北海呢，这别再操这心了好吗？真的叫 rush， 这不就生活大爆炸吗？
对对，
所以这我就说。啊，
那个就是印度版张北海这个，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啊，因为那个
帅的 Rush
不是你不知道后面张北海这个角色怎么改呢？张北海这个角色必须要魔改，不魔改的话放不进他这套语境里。
哇，那思想刚硬，我看到怎么拍，我看的刚硬个啥？你看全是
思想刚硬，我估计大概率会
删了，
会删掉，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第八集只有三个执剑人，只有三个执剑人，一个是
中国将军，
一个是中国将军，一个是一个
战略专家，一个美国战
不是一个自由战士。自由女战士
啊，
对，
战略专家。
对，现在只有三个执剑人，只有三个面壁者了。那这个就不知道后面该怎么办。
是的，
嗯，
好吧，这个我来吧。我们这个说了那么多，一个多小时了，赶紧把后面时间都聊给大家。大家就是听到任何的反馈，有问题，我们漏的，或者说你谈谈你的感想，什么都可以，好吧？来，你先来，那你拿话筒说啊。
各位老师好，大家
想发言的就直接坐这儿、啊。
对对对
对，
对，我是那个播客《火象三傻喵喵屋》的主播，我叫米卡萨。然后呢，我不知道我算不算一个严格定义上的科幻迷啊？但是我也是从初高中时代看《科幻世界》长大的。
那肯定算。
然后对，然后我最喜欢的电影和剧集也都是就是科幻类的。对，然后像这个对我个人来讲就是。因为我很喜欢《三体》这个作品，可能在我刚看原著的那些年，我没有敢想说《三体》有一天真的会被拍成剧，会被拍成电影。然后到后几年的时候，那我梦想中谁来拍《三体》呢？肯定是诺兰。对，然后后来听到有这个就是网飞版的剧出来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跟我讲说有些魔改啊，说什么张北海怎么怎么样，我都不敢听这些消息。然后我就想，等到有一天我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希望我能放下我脑子里对原著的热爱，我就当做看一个普通的剧来看，来享受这个真的有大的团队。和好的投资来做这个剧啊，所以呢，我个人的这个观感是，因为我也看很多科幻类的美剧，就我觉得就是像刚才那个小北老师讲的，你把它当做一个科幻悬疑惊悚类的这个快餐来看的话，就挺带劲的，看就行了。但如果你真的带着对原著的热爱的话，你可能真的没法接受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就是书迷眼中的《三体》，它是一个很有史诗感的，是一个它能够叫做地球往事的一个大部头来看的。我觉得它。就是对于我普通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讲的话，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其实是它的厚重感和它的就是一个很广阔的东西。它每一个不同阶段的主角，他在自己的时间线，在自己的故事里，在做自己的事情，最后交汇融合成了一个很宏伟的故事。但是在这部网飞版的剧当中，就像刚才各位老师讲，它变成了一个同班同学之间的一个格局很小的事情，并且每一个人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硬安排了一些东西。那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前面没看太多的剧透，我也没看太多的评价，我可能在看到第三集的时候，我才意识到程锦是程心啊，因为前面大家一直管他叫小锦，我完全没往这儿想。一直到第三集有人叫他程博士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哦，他是程心。对，然后看到后面，一直到这个威尔确诊了这个癌症之后，我才意识到哦，他是云天明。对，对，之前真的没往那儿想。然后一直到我看到这个索尔 是逻辑的时候我很崩溃，就是这个可能对我来说就这个冲击有点大了。
明白，就是你对这个人物还是
对
勉强接受，
勉强接受，就是、
然后呢？
到张北海的时候，当我发现我意识到哦，原来 Raj 是可能是张北海的时候，我也很崩溃，因为张北海也是我在整个小说当中我最喜欢的一个人物。对，就是这些对人物的改动，我觉得非常的大，但是我也能理解剧集在想要在八集之内呈现一个这样快餐的作品，他不得不做这些改变，并且就像刚才关老师讲到的，这部剧的受众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没法理解大刘在原著当中在中国的语境和当时的那个年代下去写的那些东西，可能对现在的全球的观众来说是不好理解，根本没法接受的，所以去做了这些改动。那这个我目前就是从昨天晚上我才开始正儿八经看这个剧，看到今天第八集，我还差20分钟没看完，我就赶快出来了，想参加今天这个活动。就是对于这个
还有什么
对对，就是对于这个剧，我想后面可能能有机会跟关老师更多聊的，就是对每一个人物的改编，可能是我更感兴趣的。我们台之前做过一个节目，是我把这个《三体》当中的这些关键的人物，从叶文洁、大使、张北海、程心，包括韦德，我们是做了，还有罗辑，我们是做了每一个人一集的人物的分析，按照每一个人物的自己的时间线、自己的故事逻辑去讲了，凑起来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是我可能对未来的包括下一季的改编，我更期望看到的，就是他们怎么把这些人物最后去呈现这样一个完整的故事吧。
好，
嗯、
来，咱们准备给他其他你们几位，好，慢点啊，看着线行了。哎，好。
就是我其实没看这个网飞三体版的、
嗯、
然后但是我看了腾讯三体，然后还看了一部分 B 站的那个我的三体、
嗯、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
啊、动画片是吧、
对对对、
啊、
就是感觉就是我是很就其实我也没看过三体书然后当时看的时候是那个朋友带着看，然后他是这个迷，然后我就跟着他看，听他就给我讲补充一些背景知识。然后我刚才听就是各位讲这个网飞版，我有一个感受不知道准不准确，就我感觉中国拍三体就是他能拍出来这种信仰，就是有就是感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就是虽然我不能理解那个叶文洁他为什么就是理性到就是去对人类绝望，然后也可能不能理解程心他做出那样选择，但是我能理解他们的信仰是那样的。但然后就听那个网飞版就感觉他好像就完全抛弃这东西，包括思想钢印他其实也是跟信仰相关嘛，对，就是这个感受。
好，对，这种信仰还是
我说嘛，就是那个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你都看这么多了，你干脆把异化开天那个动画版的三体也看了吧。对，
好像后面还能看啊。
没、
就是、
那个异化开天那个异化开天的动画版，
后面没看
动画版三体，我看到第七集以后我就实在忍不下了，实在忍不了了，看不下去了。
据说后面还能看。
没他就是后面已经开始魔改了，就是我完全在瞎编了。就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就是我叶文洁这个角色，就是我也觉得在我在看网飞版的这个三体里面，我其实最失望的那个人物处理就是叶文洁这个角色。因为在原著里面，就是那个叶文洁呢，他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也是这个就是三体第一本里面写的非常生动的一个人物，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就是在三体里面他创建了 ETO 组织，他被称为统帅，那么就是他本身是一个就是有一个特定气质的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在这个网飞版三体里面呢，就是叶文洁这个角色是被浪费了的。因为网飞版的三体里面的叶文洁是一个为了个人的过往的悲剧然后去展开复仇的这么一个人。
当时也是就看了那个角色的那个剧，然后就觉得
对，拿着话筒讲。
就当时就是就是那个网飞那个三体剧照刚出来的时候，就我就看了一眼，然后因为我当时已经看过那个腾讯三体了，然后我觉得估计不行。
对，因为
看他的表情就很奇怪。
对，因为
完全不是那种有层次的绝望的那种感觉。
网飞版的这个叶文洁呢，他是一个就是针对个人过往悲惨命运的这么一个想要复仇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呢他后来呢就是又变成了他可能想对三体人进行复仇，他就一直是一个复仇的驱动动机。但是在原著里面的叶文洁呢，他其实我认为这个角色他是更有层次的、更有深度的一个人。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他做的所有的一切其实是为了他对于人类的爱来做出这种 选择，
对，
只是说他选了一种错误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对于人类的爱，
嗯，
就是他经历过文革那样的那个特定的悲惨年代，因为他个人的遭遇，因为他家庭的遭遇，然后他就是他对这个那个他对这个人性失去了信心，然后呢后来当文革结束之后，然后他又遭遇了当时的那个就是全球都有一个环保运动，然后他在那个运动的推动之下呢，他才对整个的人类就是产生了一种困惑。这种困惑是什么呢？就是这是全那个第一本《三体》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人类这个文明已经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解救自己的这所遭遇的困境了，所以他才会毅然的选择说，我希望能够借助一个外来的力量，一个外来的比我们科技更高的文明来救助我们。他有一个认知，这是中国人他特有的认知啊，就是因为你的科技水平比我们高，所以说你的道德认知就比我们高，所以说你就一定能够解救我们。这是中国人在最近这一百年这个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一个特定认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之后，所以说叶文洁在这个原著的故事里面，他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悲剧性人物，但是呢他并不是一个邪恶的人，他是出于就是我对人类的我出于就是他是一个遭遇了非常多悲剧往非常他有非常悲惨的这么一个人生经历，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对人类的希望和爱，只是他选择了一种错误的方式。这种错误的方式说他相信这个一个遥远的外星文明，因为你们有更高的科技，所以你们能够带来更好的这种道德水准来救助我们这个文明，他还是想拯救人类的，对吧？然后这样的话这个人物才更有意思，就是你出于一种更美好的愿望，然后把整个人类推向了毁灭，这样的这个人物其实是更有深度，而且是我觉得是更意味深长的。
那个我觉得其实还可以从就是文化的角度来说一下，就稍微那什么一点，就是《三体》这本书其实是个当下的另类，它的写法很多符合这种这个就是美国黄金时代的那会儿的就是硬科幻的。现在它已经大家知道就是一落难境啊什么这种的呀，这个新怪谈啊，然后什么等等等等很多的这个就是流派，现在这个就是再坚持写这种黄金时代硬科幻的在美国是少数，很少了。然后他的这种观念的东西其实跟美国的那个的也有一个错位和断代。为什么呢？因为就刚才这个小北老师说的，他的特别极端化的理想主义情怀的东西，这个其实不是说美国科幻里没有，包括科幻的电影科幻的剧里头他之前都有过，但是呢他现在不太流行了，他也不太怎么说呢，就是愿意做这种的东西了。其实你可以看看，就是说一个不是非科幻的24小时，当年是个非常具有就是理想主义情怀的，这个小强这就是一个特别对
反恐嘛，
特别拧巴，特别这种就是甚至有一些道德的洁癖的这么一个人。
这个很正常，因为这个世界和时代都发生变化。
然后到这些年你看这个美剧里头
因为
不没有这样的人了，
因为过去
没有这样的故事。
过去的好莱坞电影或者好莱坞的这个做产品里面有这样的一种就是说所谓的叫做山巅之城的信念感，就是从独立日开始到24小时。
对。
但是大家现在看看现在的美国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些纷争，就是在过去这20年里面，尤其是就是我以前跟雅迪聊过，这叫后911时代叙事。
对，
他们在这20年里面逐渐的失去了这个就是这种内部的这种认知感，所以就是反映到好莱坞的这种全那个就是文化产品上，就呈现了刚才那个严鹏老师说的这种，
包括就是对宏大叙事有一定的
理想主义
隔阂，对他不太想做宏大叙事，所以我们说这种太空无垠就是浩瀚苍穹，它是另类，它是个例。
对，包括最近最热门的一个电影就是加兰的那个《美国分裂》，
啊，
是吧？
美国内战，
内战，哇！我觉得那才是当下，就是终于911之后过去了20多年，这才是好莱坞当下的时代精神、时代主题，就是去他妈全给分了吧！我就先把你们德州先给弄走，他就全是这个啊！
我忍不住再接着刚才这位朋友的话再吐槽几句，就是我觉得就是奈飞版的网飞版的叶文洁，我特别失望是什么呢？一个人啊，就是他可以被这个，他可以被亲人背叛，可以被朋友背叛，可以被家庭背叛，然后对吧？然后呢，他作为复仇，就是他可以背叛那个，他可以背叛自己的朋友，背叛自己的亲人，背叛自己的家庭，甚至可以背叛自己的民族，背叛自己的身份，背叛自己的国家。但是叶文洁背叛的是整个人类， 那你为了能够让你一个人要背叛整个人类，那么他背后的这个这一整套的这个叙事逻辑是非常的复杂的。
嗯，
但是在这个网飞版的《三体》里面呢，他只是把叶文洁作为一个符号性的人物拿过来放进去，然后放进他们那套熟悉的就是那个西方视角的故事。然后我认为这个对于那个托迪比来说呢，这个改编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没有吃透这个人物所导致的，就是。就刚才雅迪说的，你都改了，为什么不改叶文洁呢？对不对？所以，因为他把这套东西拿过来放进，就是从拿过把叶文洁这拿过来放进他们的这个西方这些当下的这套流行叙事里面以后，产生了整个的故事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为了推进叙事，他就必须要缩小格局。缩小格局的缩小格局的目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为了掩盖那个叙事的纰漏，
就人物的扁平化，就不停的扁平化。
因为如果他们要想真正的做一个就是所谓的就是全球视野或者更高视野的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因为《三体》这个故事有个很核心的，就是你个体的命运，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历史，我就是此时此刻的我和遥远的另外一个人，我们这些独立的个体，我们之间彼此的关联。他们将关系到整个人类，然后以及放到一个更大的宇宙尺度下去观看整个这个人类的命运故事。那么如果说他们要按照这个逻辑去改的话，那实际上是说你可以把故事主体发生在英国，对吧？但是呢，那你起码那长尾斯这个角色就不能够被完完全全的省略掉了。
对，
就是反正我觉得就是说，要么着是就是你保留了叶文洁之后，就是长尾斯和大使，你必须得保留一个是来自中国的视角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美国视角的故事，这样的话，
对
这个故事才可能够支撑起一个就是所谓的全球视角。
大刘从《流浪地球》大家最熟了，对吧？他一直是这种就是全球的这种视野，并不是完全以中国为中心的这种。但是
因为科幻必然是这个全、
嗯、
就是全人类视野的，为什么呢？因为科幻讲述的是未来。未来是什么呢？未来是属于全人类的未来，就是在我们所幻想、在我们所建构的那个未来愿景之中，是所有人的未来。那么这也是为之前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那个中国科幻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说我们要在这种全球未来愿景的叙事之中，一定要有中国科幻的身影。因为大家想一想，就是在过去，当我们在想象未来的时候，在你脑海中浮现那个影像，
嗯，
是很少有那个中国人的面孔的，对吧？这两年慢慢开始有所改变了。那么对于三体来说也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要想做这样的一种就是真正能够影响参与到全球的这种未来愿景文化叙事的过程之中，不能指望这个所谓的中国 IP 出海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不能指望的，更多的还是得回到我们就是得是中国电影人自己自己自力更生去做这件事儿。因为我觉得网飞版三体证明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这件事儿你把说我们有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 IP， 然后把它交出去，交给一个可能有更好制作经验、更好制作资源的西方团队，让他们来做，然后同时
幻灭了哈，
借以拓展我们的这个中国科幻 IP 的影响海外影响力，不是幻灭啊，我认为这条道就是证明这条路走不通，
对，还是要练内功嘛，对吧？而且只会这个很可能带来一个积极的效果，就是让杨磊导演可能把第二季腾讯版拍的更加是吧精彩。
那个据我所知就是那个三体下一部剧应该是大使传，
大使传，
然后可能才会是黑暗森林，因为它得过渡，因为黑暗森林的制作太复杂了。
所以我觉得就不管怎么就是按照中国人自己的尊重原著的理解，大家这是一个对大刘共同的爱的情况下啊，然后把它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拍呗，这个就是有点耐心。但是对不起，这个好莱坞这一版啊，
当然我说一句啊，就是说这个网飞版的这个的就是从改编来讲不算非常成功，但是有一点啊，大家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说尊重原著就是对的路子，改编就是错的路子，不是这样的，是它没有改好，并不是改本身有问题，所以大家不要把那个对把魔改当成了所有改都不行，就一定要按照的。我当时就想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再过比如十年再重新拍三体，难道我们还要尊重原著的原封不动再拍一遍吗？那就变成了不同的人来演同样的东西了，那肯定不对的。
对对
对,
对，原来最早的时候我期待这个网飞版的这个三体也是期待这一点，就是什么呢？用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这个文化的那个方式去重新解构和讲述这个故事，这个很重要。
其实你发现除了叶文洁他们基本做到了，对吧？
嗯，
除了把就叶文洁这块，当然他也扁平化了，但是除了他之外，他其实就是按照他们那个，我觉得还是做的。
因为 因为
交付了，
因为改编是这样的，
嗯、
就是一般来说，就是比方说你要把一本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
嗯、
这本小说基本上都是比方说可能在商业领域或者在流行文化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那么换句话说，这个小说和当下时代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时间差。就比方说我大家这两天看的《沙丘》，《沙丘》是1965年的小说，
嗯，
离现在已经50多年了。然后如果你想把这样一部小说改编成适合当下观众的电影，那么里面的价值观啊，各方面的就是角色啊，你都要去做巨大的取舍。那所以我觉得改编的价值是什么呢？改编的价值就是说，把一个经典故事、经典文本，用当下的用当下时代的这种流行文化和视角，重新演绎和讲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就这点上，我觉得我知道你说的意思，就是他至少在完成他的一个作业。啊，咱们这今天讨论的所有的一切，就是说我们的感受为什么会觉得哪里好哪里不好的缘由是什么？通过对比，好吧？
我还最后说一句，就还有一个点，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其实本来《三体》它写的就是一个普通人，然后他是怎么一点一点的去承担起整个拯救全人类的这个使命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你像就是我理解美国包括漫威他们比较擅长写英雄。就是他们不是特别擅长，就是是不是不是特别擅长，就是从一个普通人出发去，真的就是让他，就包括他内心一点一点变化，然后真的去，就是有这种变化。
这个问题比较大啊，这个问题比较大。然后
我插一句，我插一句，就是刚才他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在好莱坞的这个叙事法则里面，就是这个所谓的英雄之旅啊，英雄之旅是从大概1977年《星球大战》开始，然后慢慢的在好莱坞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就是英雄之旅的叙事模式。但是呢，这套英雄之旅的叙事模式在最近，其实严格说来，在最近10年左右，这套叙事模式已经开始失效了。然后呢，那么现在在中国呢，中国影视作品其实也是在学习和跟随好莱坞的这套叙事模式在往前推进嘛。就是我今天下午刚看那个《银河写手》，里面还对那个救猫咪这个节拍表什么的提出了巨大的嘲讽。就是，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你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找到一种适应当下中国观众的叙事模型，这个是现在这等于说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在讲故事这个环节上我面临的一个巨大考验，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在去努力想去尝试和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就是所谓的好莱坞那套英雄之旅模式也不是说一开始就有的，是星球大战之后花了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慢慢积累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这么叙事策略，然后发现它基本上这个百试不爽，然后它就开始变成了一套流行叙事模式。但是这套流行叙事模式就是快速的，就是也不是快速吧，就是在最近10年开始反复的遭遇这个挑战和质疑，尤其是在中国市场，就是最明显的就是漫威。漫威那套就是超级英雄叙事模式在中国市场基本上已经失灵了。那么后面的人物和故事模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今年中国电影还尝试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尝试，就是年会不能停。年会不能停呢，他们在讲故事的时候用的是中国传统相声里面那个，就是三番四抖，然后就是那个就是三番四抖那种叙事模式，然后这个跟传统的那个好莱坞的那套逻辑是不一样的。但是很明显，现在中国观众也都接受了，
连升三级啊，各种误会啊，这是传统的，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去找新东西，好吧？那这两位啊，小心啊，话筒离嘴近一点啊。
你好，葛老师，我有两个问题，先问第一个吧。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剧集里面非常细节的一个情节的上面的问题。就是叶文洁最后去把那个索尔叫在那墓前，然后去给他讲了那个笑话。这个笑话其实我看完之后也想了很久。我们都知道他是通过这次墓前对话去推导后面出来的黑暗森林法则，原著里面写的也相对有一个逻辑。但是这个笑话其实让我看完挺摸不着头脑的。我觉得他不可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说你不要去跟上帝去发出一个弦外之音
啊，
就是上帝就会来打击你这么一个。就是你不要出声就来揍你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我觉得他也不能是一个这么简单的逻辑。但是如果是把它往复杂的想呢，我其实又觉得想听听三位老师的角度。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他后面说的这个笑话你没有 get 到笑点，然后说我们这个笑点可能只有就是
懂
的人才懂的那个意思。
我
在想他会不会后来就是把这个笑话又讲给什么，比如说程锦什么的，然后程锦去来当第二部的主角，然后他来去做这个事儿。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
对，还有什么其他的理解吗？
你们俩怎么理解这个笑话？
我
也没有完全
我想到
这个笑话，我完全没有理解。
我但是我想到一个小的点，他可能也有点关联。最开始叶舟太受批判的时候，就是因为爱因斯坦。
对，
这个是可能有所关联的，就是他们不承认爱因斯坦的这个相对论，
嗯，
不承认他这种就是科学的这种的一个世界观，一个理解的方法，
嗯，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多少有点联系的，但是具体怎么理解，我觉得就是他没把这个东西说的特别的，他就故意的，我觉得要留一个扣，
或者说这个笑话本身跟黑暗森林法则有关联吗？你觉得？你们二位觉得？
可能有，但是我觉得不是那么直接，就肯定跟不是像啊、那个蚂蚁在那爬那种的那个的感觉的、
嗯，
因为你看他说的这个东西还是有关系的，这个上帝肯定跟三体人有关系，对吧？然后你的这个 play with、
嗯、
一个是。这个就是戏弄他，
对
吧、
啊、对，
然后再有一个是跟他一块儿去演奏、
嗯、
那是不是也有这种意思，我们就稍微这个就发散一点，就是不要跟着他的节奏走，对吧，这个也是 don't play with God 的一个意思，因为他们是演奏那个乐器，对，就是这个肯定是包含着某种就是我们人类跟三体人之间怎么关系或者怎么对抗的，但是他不一定解读的那么清晰，就是他就让你感觉到、
嗯、
哦，大概是这么一个这个意思。
因为黑暗森林法则在原书以 Netflix 的改编原则，我认为这是这个书里面他几乎最不需要动脑子，原封不动照着说一遍就行的，而且美国观众都能够听得懂的这么一个，他不像前面还有什么打台球那个比喻、
嗯、
记得吗，还有农场主那火鸡，就那些这不咱还拍了动画，那个理解起来有点复杂、
嗯、
但我觉得黑暗森林法则可真是好简单啊，就是你就是高等智能生命，你出个声就给人家干了。这个我觉得，所以他说了这么个笑话，其实我也是没太明白。我不好意思的把这个东西直接关联到黑暗森林法则啊。
我补充一下，就我看到叶文洁把这个索尔叫去说这段，说了这么一个笑话，其实我挺大跌眼镜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部位原文当中，叶文洁是直接把那个理论。给了几条理论嘛，生存是文明的那个第一诉求，他把这几条直接说出来了，后来才有了逻辑在冰湖上去无限反思之后悟出了这个原理本身。在我的理解，这个网飞做的这个改编完全就是把这个东西给简化了，就把这个我一下说出来大家都摸不着头脑的几条理论简化成了一个笑话告诉你。在我理解当中，这个笑话说你不要 play with God， 我觉得这 God 并不是三体，这 God 是就是更高等的文明，或者咱也不知道是什么文明，
歌者文明，
对，也有可能是歌者，有可能
是
别的。
但
是
那个就从逻辑上来说的话，那叶文洁是不可能在此时就推断出还有歌者文明的，
对，他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他是个失败的这个，但至于到底真失败到什么程度，等到第二季咱们再说。咱们现在不猜更多，因为这个咱不知道，不知道咱就承认不知道就好了，
对
吧？
信息还是
来，你接着说，把你说完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版不管是大家在讨论在上之前还是上之后，大家在讨论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给国际化的，给美国人或者给其他人的东西，然后大家不要对它就是很多对中国文化的去改编啊什么的。我有时候跟朋友聊的时候，大家说啊，这给美国人看的或者怎么样，我想知道的是，比如说在三位老师的视角里面，就是在海外或者说在美国，或者说在甚至其他比如说拉美什么巴西什么，因为 Netflix 是给全世界的嘛，
对，
在其他国家他们看完这个剧集之后的普遍评价是真的很喜欢吗？或者说他们真的觉得这是一个给我的东西，他们真的达到了这个给外国人看的这个需求？
在奈飞的平台上数据现在是排名第二，
对，但是
播放量排名第二，
他们的感受是
这个就其实已经就回答了。
我觉得
不管他评价，
只需要上 IMDB 看看呗，对吧？
嗯、
或者说
对
吧？就是
IMDB
7.6吧，
七又涨了，
又涨了是吧、
嗯？又涨了一点。
我看他们的一些评价什么的，他们又没有人去真的去，他们的讨论都停留在说啊，这个东西挺啊拍的还不错，然后那个还有点意思，然后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外星人入侵的电影句子、
嗯、
去拍，然后他们也没有去讨论这个。
刚才我们有一个讨论，你可能错过那个点了，就是我在它上映之后，我专门收集了一些反馈啊，我发现有个共通点是什么呢？全对，如果把中国观众和全世界观众放在一块儿一锅烩的话，
嗯，
其实一个主要区别是在于科幻迷和非科幻迷的区别，而不是在于那个中国观众和那个外国观众
看过原著和没看过原著的区别。
对对对，
对国外的三体粉也不满意，
对对。
但是呢，一般的或者说对三体只是一般的了解，也没对这个书多喜欢或者就那种的，
就理论上来讲，它完美的达到了这个 Netflix 它的传播需求和它的价值。
所以我说嘛 ，Netflix 和 HBO 是有本质的差别的。
嗯，
其实对吧？
就是
就说白了，可能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精品的策略。
你是一个，你是抱着一个就是吃米其林大餐的期望，然后呢 ，Netflix 给你端了一个那个特别好的那个预制菜上来，
或者说精致卤煮，它也他妈是个卤煮。
希望是我并不排斥
加肉加
的。我其实甚至很期望，就包括我看《三体》原著的时候，我自己也有一个缺失的感觉，就是这个事件确实是包全世给全世界的一个事件。不止中国人在解决这个问题，我其实特别希望看到 Netflix 的改编是啊，真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有一托人，他们在也在想这个事儿、
嗯，
面对这个三体危机，他们是怎么去应对这个事儿？
所以他们拍不出《流浪地球》嘛，他们
对
拍不出《流浪地球》。
然后你就别用我们这些科幻的这些点子，你也别去
搞这些。那人家花了钱了呀！
哎呀，
这是商业行为嘛。
点子，
而且你仔细一想，就是那个 2DB 是有这个问题的。2DB 在拍全游的时候，
对
那个前六集都很好，然后到第七集就是脱离了那个
没
有
文本了，
没有马丁的原著了，以后就呱唧往下掉。
对
这个，
然后就是有一个，就是我就转述一个网上的评论啊，就是 2DB 在网上的某些角落里面享有那个西恩拜，那就是那个不是、那个、
拜拉西恩
乔弗里拜拉西恩的一样的名声的，你知道吗？
那个是这样，我就是这个。这是他第一次，就是咱们《三体》的这个，就是去拍，然后他还可能有就是电影版，就是海外的好莱坞的电影版。
看看其他人
对、
嗯，
但你知道，就是其实在这个历史上，这个科幻的这种经典被糟蹋的已经很多很多。
但是总体的来讲，这个这次的《三体》的这些海外的这次作品，对整个《三体》IP 其实是。就是
还是有促进，
我没有觉得到，
肯定是加分的，
我没有觉得到糟蹋的地步
啊、对，
我没有觉得。
我跟你说一个啊，这个巨大的糟蹋，你们可能都不知道的。国外有一个著名的科幻作家叫 Farmer，
嗯，
他呢写过一个特别经典的叫《大河世界》，对，这个是在科幻史上的经典的，也拿过这个雨果奖的，
嗯，
《大河世界》的，然后那个拍了一个剧，他实际上就好像两集还是三集，极烂。而且烂都不说了，他把一个科幻剧的所有的科幻点全给去掉。他这个 Farmer 的《大河世界》其实特别有意思，就是整个这个人的世界就在一条船上，就在这个河上，他们永远都在这个河上去走。
嗯，
但是他其实里头是有一些科幻的东西的，你知道吗？他不是奇幻的。然后他们就生生给这个拍成了一个现实的故事，科幻东西一点都没有了，就是一帮人穿的奇奇怪怪的在那上的，连奇幻。我觉得都算不上，那个剧是我非常非常勉强的。我为了了解一下他这剧怎么去拍的，这个剧特别难找，下载极其难找。然后我找了好长好长时间，然后我看了。
是最近的事儿？
不是不是，大概八几年拍的。
明白了啊。
对，所以你就知道。
来，把话筒
给
来到旁边。
给你打个
小心那个线，把线捋一下。
哎，给你打个气，就是那个咱们沙丘。对吧？八四版就是那个佐多洛夫斯基没拍成，然后八四版戴维林奇拍了一版，然后后面还拍了剧，然后过了这么多年，然后咱们终于等来了维伦纽瓦导演拍了一个《沙丘》一和二，对吧？所以就是对于《三体》来说呢，这个小说已经写成了，它就放在这儿了。
对，
然后那个目前就是对我们把它交给时间，而且我认为这次的网飞版《三体》剧集呢，其实对于原著来说是有好处的，就是它能够让它增加更大的知名度。
对，
刚才我们还说嘛，说希望能够大刘借着机会，那个大刘能再多买点书，这些书，这就是只要随着时间推移，然后有越来越多的科幻迷开始看过原著了以后，如果将来有机会，比方说不管做电影还是做剧集也好，它可能。就会有机会能够做得更好，
对
对吧？
对，
那个沙丘的那个剧集版也是Sci-Fi台的，它就是一个特别粉丝向的一个。结果你看到现在的结果就是没什么人看过，
对，
就特别的少，特别不知名。其实还是伊美演的，
维伦纽瓦，
我刚想说那还是伊美演的，
伊美演的
维伦纽瓦
那个雷图二世，
13岁的时候就开始给沙丘画分镜头了。你想想，他就自己想过自己当导演啊。
就这个也属于真爱才能把事做大，
对啊，对啊。
其实对于那个网飞版的这个《三体》，包括和去年的腾讯版的《三体》，我们作为就可能我自己也是阅读《三体》书籍比较早，在2006年当时就完成了阅读，那个时候当时有一个感受就是，第一次我觉得我们就是叫中国人也好，或者叫这个汉民族，终于在一个全世界尺度上的事儿上有话语权了。但是很可贵的是，我觉得大刘没有把它写成一个中国人的小说，因为它就像你说的，它涉及到了整个世界 united， 对吧？大家联合起来去应对一个外星的威胁和文明。其实我是希望本身是在《三体》的，因为腾讯那个是体量有关，它还没有涉及到后面的部分。我是希望本身特别希望是想看到奈飞的这种，既然它是国际制作嘛，那希望能在这一部剧里看到如何将我们的这种对于大格局和大应对东西去理解。 但这一点是我所谓就是我想说有和没有，这个就属于是没有的。因为作为一个书粉来讲，有些东西原本小说里有，现在没有了，那好像是个不可饶恕的罪，对吧？但是听了今天三位老师提到他的制作规格，他的本身的项目的规划和他整个资金的盘布和制作的紧张，那很显然他没有是必然结果。
对，
而另外一个我觉得有重要的是有，就是这个东西它推到了奈飞上 Netflix， 它是全世界去发布。就是这么说，就是我非常不喜欢张北印度版的张北海，对吧？因为我觉得张北海是我觉得在原著小说中很可能是大刘自己内心的另外某一个侧影的投射，和丁仪我觉得是一文一武的投射。那把这个改成一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不喜欢，但至少张北海这个角色出现在了一个以这个三体为载体的小说上，可能有更多的读者未来会去看三体小说，他想到哦，原来刘慈欣作者原来他提供了那么更大的一个舞台。我觉得这个是叫怎么说，就是有，这是我喜欢的部分。没有的部分可能我的私心的另外一层面，我觉得他最让我可无奈的是，就是本身我们的角色中，这三体中的这些人物中，不管是汪淼还是罗辑还是后面的程经云天明这些角色，中国的这些人物的角色上有一种东西，就是美国的一个角色他可能干一件大的事情他需要很多积累，他需要前面要这前面要那前面要这那个然后不得了。可是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我们有一种东西叫做虽千万人吾往矣。其实我们是有这样的角色的，这是我们文化中的特点。包括逻辑，我觉得他一开始有点逍遥，有点那种乱七八糟，但实际上他在做决定的一瞬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就是你说的信念感或者叫使命感。外国人可能需要建立，或者他们也有一个他们那个信念建立的逻辑，或者说你是我的朋友我得为了你。可是隔中国人来讲，就为什么这个角色像关雅迪老师说的，他原本是分散在各个小说里的，他集中在一块儿后为了效率他把他会锅会了。但实际上在原本的小说中三部曲那一百多年或者更长的尺度中，包括他写到的之前那些名人们，其实在我当时看小说我觉得这些人物都是承担了人类命运中的个体，这种宏大感也我也非常同意张小北老师说的、那个、
张北海老师啊，
张北
可以
小北老师说那个就是大刘的作品中最妙的就是一个微妙的个体，一个小的个体，他居然可以关乎所有的宏观的东西。这个也是当时我们意图想看这个乡村教师改编的时候这种，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咱们中国人就是在看一个事儿的时候啊，我发现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人在看一个事儿的时候他有一个就是普遍性的有一个就是叫做历史眼光，就是比方说咱们在夸一个人或者在骂一个人最顶级到头的时候是说这事儿要你是要进史书的、
啊、要遗臭万年的是吧，
或者
流
芳百世。
所以在我看来是这个小说这个改编最可嘉的是在于有了从零到一那很重大，但是也可悲的就是我可能最心心念念的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它非常巧妙的或者说它非常聪明的把它舍弃掉了。因为你想如果在这个剧里头这个张北海是一个中国军人的形象，他承担了人类的一个火种的这样的价值，包括后来执剑者是一个中国人，那可能对于网飞本身背后的资本和他的所有的运营国际来讲恐怕也不能通过，这可能有他们的一套文化叙事，但是总归这个火种是通过 Netflix
对
遍布了整个现代。
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从这次网飞版的这个三体的创作里面，就是我们能看到一个就是一个遗憾吧，就是在这种主流的国际化叙事里面他们还是在人为的制造这种东西方的割裂。因为就是如果说我们真正的如果能够用国际化的视角来讲这个故事的话，就刚才我说的就跟或者刚才这位朋友讲的一样的，英国人美国人中国人
对
然后团结起来然后用不同的视角然后再应对一个共同的危机。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未来是所有人的未来，不是中国人的未来，也不光是美国人的未来，它是所有人类的未来。在这个危机过程中，就比方说像那个古筝行动，古筝行动的原著里面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场景，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在一块儿在搞一个活动。当时在那个我记得在原著里面，就是古筝行动里面，就是美方的指挥官还聊呢，说当年我还去过那个，就我上次来巴拿马的时候还是那个什么那次什么什么行动的时候，对吧？就是但没关系，就是其实在刘慈欣老师的原著里面其实是努力的在提供了一个国际化视角在讲这个故事，但是当网飞接手了这个故事，他们在讲的时候，他们是在人为的在割裂东西方的这样的一个语境，我觉得就很可惜。
对，
就是这几年的这个里头，可能那个超感八人组稍微有一点这个意思，就是国际性东西在打破了一个，
那是因为创作者他们俩
民族和
对
那俩这个国家的东西，
对，
所以你看他拍的电影版
《云图》
也是这样的
创作者
思路，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那个。 为了全人类多少有一点儿，就是算、
嗯、
算
为了全人类呢，它是那个有一个苹果美剧叫《为了全人类》，换人历史类的，
对，
它特别巧妙的避开了中国，
对
对
是
对 对, 对，
那个他们没法写那个，
所以在最后说，比如说这个故事中，
嗯、
咱们现在看今天这个《三体》，就是这个事件的起始端是一个中国人，是叶文洁，对吧？那么按照咱们小说原来的这个终结是一个程心，也是一个中国角色。其实当时改编的时候，像亚迪老师说可以改姓改是，但最后他程心这个角色，他还是保持的是一个华人女性，对吧？
嗯、
那么还好，就是我当时想着他会不会也会变成一个就是外国人，当然这个是很微妙的东西，因为毕竟他是华人，虽然他看起来行事立事说话的方式都不像中国人了，
嗯、
但是好像还是留了一个。就是华人的这样的面孔，
对，
那这可能就是这个作品就是推上是他要是全都胡改完了，那咱就不认他就得了。如果有一点，那我也至少实现了一点，就是终于一个世界性的事件，还是有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话语权或者说一种分量感在里头。
我
这就是有比没有好。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讨论的意义就在于说，因为我们不是创作者，我们不能越俎代庖，我们其实只是说我们会如何看待它，我们其实也无法去特别以自我为中心的去告诉人家你该 2DB 该怎么弄，那是 2DB 对吧，人家有人家自己的创，但是它有它的局限，我们就要指出来，但是我所以说就是让他们去拍吧，我们只有是把自己的东西拍好了，那小岛秀夫就说出门左转腾讯版 对吧，真的，那以后拍成大电影了，出门右转郭帆版，我就举这个例子，对吧，你就咱就一直拍大使传赶紧拍，杨磊是吧，这赶紧拍，拍完了之后那谁好谁坏，我再看流浪地球二，的确是看了境外的这些英文的普通观众的评论， IMDB 去看，他说好莱坞已经不拍这种故事了，
嗯，
好莱坞没这脑子，那人家拍的挺好的呀，我觉得有些观众他就是很朴素的，就是全人类共同去解决一个危机嘛，当然那个危机本身很扯淡，把地球运走了，对吧，科幻嘛，但是大刘一直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慢慢就这次我就觉得他就是像是给三体原著做的一个大广告，我也觉得跳出像小北说交给时间跳出来10年20年回头去看，让更多的人知道原著，我们原来创作者就是尊重创作者源头是这样的想法，你拍的真的是一个所有的都扁平化，所有的都简单化，所有的物理都拿掉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商业味道很浓的
生活大爆炸加六人行，对吧？的这样的三体，也那大家以后这一版会交给历史评判的啊。
但是我们一定能等到叫做三体 Part One， 三体
Part 后面那个，
给到后面慢一点，慢一点啊，小心这个线撑开，够长，
可以，
可以的。
各位老师好啊，就是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科幻迷，但是我是一个三体这个 IP 的忠实粉丝。
嗯，
就是当
您属于是看了小说的是吧？
我是看了小说的，而且很早就看了，应该是他获了雨果奖之后的2015年，我就把三本全买了，短时间全看完，然后后期的很多改编我都关注了的。其实我是很满意腾讯版的改编的，因为腾讯版其实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点是他把第一部里汪淼其实本来在原著里算一个工具人的身份，他只是把这个世界观给大家铺开，但是呢在腾讯里呢他加了他的很多家庭方面的线，就把这个人物更丰满了一点，这个我是比较喜欢的。但是呢就是网飞这版呢，其实说实话一开始我看前两集吧，我也感觉有点懵，但是呢当你跳出一个书粉一个 IP 粉心态，你就我会就用一个很平和的心态去看的这个它的改编了，甚至我觉得它只要把很多逻辑撕下就可以了，因为其实当一个文学 IP 它影视化，它的很多评判的话语权已经不在 IP 粉丝的手里了。
嗯，是
就是而且我其实我的很多工作，我的工作跟影视营销有关，就是当一个作品，当一个影视剧或者电影它是从一个文学 IP 改编来的话，你的宣传口径你就尽量避免，哪怕它很还原它的 IP， 你也尽量避免它还原 IP， 因为这样会给很多受众感觉它的门槛很高。
对对对，
但是呢所以说我抱着这个心态看的话，就很多他剧网飞版里很多大家很吐槽的剧情啊，就比如说是他的宇宙闪烁变成星星眨眼，还有是审判九号就是虐杀一堆儿童，其实这些我都是我感觉我就细想一下，我可以用一套自己的逻辑把这个作品把这个改编给说顺的。但是我比较悲观的一点就是刚才就是其实三位老师提到的这个作品网飞三体，它的一个最大意义就是让可能更多非科幻的 粉丝和路人更多的了解，去再去阅读三体这个原著。但是我是持一种悲观看态度的，因为从我的视角来看，就是网飞三体第一部，它哪怕作为一个美剧来说，它也不是一个特别吸引眼球特别抓人的美剧。就比如说权力游戏，我是先看的权力游戏的美剧，我觉得哦真的很好看，我才是看全套看完了冰与火之歌。
嗯，
我是觉得首先要有一个很好的改编的打底，你才能让更多全球的人去反哺它的原著 IP。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我觉得我挺悲观的。第二点就是我想就是我想分享一下我看过的另一个三体改编，就是在疫情前就有一部三体的舞台剧是在全国巡演的。
嗯，
然后它
有两部，不是一部。
对对，第二部我没看吧，第二部没演多久疫情了就没来及看。然后第一部的那个他的改编我就觉得有点摸不到头脑。他说最大的改编是他把伊文斯和杨维宁合成一个
人了。是的，
就是所以说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师，您对这版改编怎么看？
认识那个编剧，他还给我专门那个什么，因为我对第一部这个三体舞台剧我写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评当然就是评价不太好，所以他还专门加了我微信。后来我们因为他也是算科幻圈的这个人，他解释了很多的东西。
说服你了吗？
就是
啊，
我觉得应该没说服我，但是我觉得也是我看那版也是跟这个网飞其实改编有一点点相似的，就是问题不在于这个改编这块本身，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合适的处理，或者你整体上头就是做好的话，就不是说非得这个伊文斯和杨伟宁不能合，但是你合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合完了以后会怎么样，对吧？这个是就是关键，不是说他能不能合的这个问题。他的解释可能说他要就是减少一些问题，把这个矛盾都集中在一起，对吧？然后怎么样要把这个串起来。但是就是关键是这俩人他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和一个就是那种他的角色的这种特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这个他没法去统一。
嗯，
他可能一些事儿和一些情绪他可能可以硬给就是对接在一块儿。所以这个的问题就跟这个就是网飞做的这种选择都一样，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说就粗暴的否定，说你这个就不能动，他就得是这样，他就得做这件事儿，这个没关系。
所以从你这个标准来说，这一版网飞其实他的五人组其实是成立的。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包括
这个标准的话，再让改变是，
我就说刚才说的嘛，逻辑是黑人没问题，他是什么人都没问题，但是他应该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应该是我说大智若愚，对吧？他表面上晃晃悠悠，他内心里头非常笃定的，有很多东西想法。他这人应该是一个就是一眼看不透的一个人，
嗯，
就让你觉得。
大家好，如果现在大家听到这一段的结尾，好像节目戛然而止，完整版的音频会在小宇宙 APP 关雅迪差几九秒。这个专辑里面去相对应的对应订阅收听，视频版呢会在网站爱发电搜索关雅迪的主页进行订阅观看。好，再次感谢你的支持，谢谢大家。